我们投射了很多到这些角色身上，我们不希望说看完一个电影得到的观感是这群创作者就是自怨自艾，所有人都不懂。其实不是，行业大多数人都很专业，大家只是有不同的立场。
就看完这电影，有人说这个女性角色觉得没有这个男的饱满。我后来真的反思，是我舍不得给周可可身上安个缺点，她很正，就看上去这个人物说实话有点薄。后来我发现，你一定要让这个人物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姜文老师给了一个评价说，如果一个演员演得好是演员好，如果演员演得都好就是导演好。
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得到那个快乐就已经是馈赠了，除此之外得到的钱呐、物质这些东西是你额外跟他要的，他最本质的带给你的是快乐。就算将来的电影都是 AI 写的 AI 拍的，我可能还在家里写电影。
大家好，欢迎收听散场通道，我是麦高芬。
我是你菊哥。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电影《银河携手》啊，这是我和菊哥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片子，然后今天也是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影片的三位主创来到我们节目里，分别是本片的编剧和导演山丹丹和李阔两位。
大家好，我是电影《银河携手》的编剧导演山丹丹。
大家好，我是电影《银河携手》的编剧导演李阔。
本片其实有三位编剧老师嘛，今天另外一位编剧老师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里，就是高群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银河携手》编剧高群。
欢迎三位。
对，欢迎三位。一般我们啊会先问一问大家看这个片子都看了几遍啊，但是想必三位应该已经都看了无数遍了吧。
对对，无数遍，
100遍吧。
菊哥是看了一遍对吧？
对，我觉得我是这个片子最适合的受众。
因为《银河携手》它是一个讲编剧的故事的影片嘛，对吧？
对，
你跟片子里面的主角除了不生活在我们长影，其他基本都差不多是吧？
我生活过这一片，那咖啡厅我去过
啊，漫咖啡是吗？我们在讨论影片的内容之前啊，会想先听一听几位主创如何向观众朋友们来推荐这部影片。我们先听听李导的看法吧。
我的推荐的理由是，《银河携手》是一部很难找到对标影片的影片。编剧作为一个切入点，但它其实讲的是在大城市漂泊的这些年轻人面对一个理想和现实这两个词语的一个困境，其实在讨论现在社会里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很难得的一个词儿，就叫做理想。对，所以希望有理想的朋友们，如果你在经历一些挣扎，或者你曾经经历过挣扎，或者你即将面对挣扎，可以去看一下《银河携手》
啊。好，我们来听听单导山丹丹导演。
我先给大家来一个官方版
啊。哦，这是准备过的是吗？这个问题
这两天的这个映后和大家在这个聊的过程中，我自己慢慢的形成了一套我自己的话术。给大家来一个官方版啊，但是很真诚啊，很真诚。如果你此刻正在被生活打磨，那么就来看《银河携手》。在前半段它会让你笑到解压，在后半段会让你感到治愈，因为我们有一句很棒的 slogan 在等着你
啊。对，影片的最后有惊喜啊，大家
这句可以说，我觉得
可以说什么，那我就说出来吧，就叫做人物没有成长也是一种成长。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很有感触的话，我觉得你买到这张电影票来看这个电影绝对不亏。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目前看《银河携手》已经看了三遍，明天准备看第四遍啊，我仍然非常喜欢这个影片，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在我们当下它展现了一种自己作者身上的难得的倔强的精神。我们见过很多创作者去写倔强的人物，但是未必能看到在影片里面有创作者太多的自我投射，但是我觉得在《银河携手》里这种自我投射是特别真诚而且特别有趣的。好，我们再来听听高群老师的看法。
没有非官方版的吗？
哦，还有非官方版是吧？
非官方版就是如果你有时候感觉到自己有点格格不入，好像在这个世界中像一个幼稚的落伍者的话，这个电影绝对非常对你的口味。我是喜欢一个反问的人，就是虽然麦老师和我菊哥今天来采访我，但我时时刻刻老想反问，不好意思打乱节奏了，再想问一下麦老师，就是你刚说你看了四遍啊，这四遍有哪一遍是买票看的吗？还是都没有买过票？
交钱吧，
很尖锐的问题、啊。
如果没有的话，我希望还有第五遍。
啊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没有问题。
结束。
好，那我们来，那我们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听听高群老师的看法。
《银河携手》是一部喜剧，真诚是我们主创的武器。我希望大家都去买票，然后支持我们电影。希望你们能给我们电影鼓励。Skr
压上
双压 P。 Peace，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其实我刚才稍微讲了一点嘛，我自己再多讲一点，说我为什么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银河写手》。之前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说，我们是不是说请主创来到节目里，我们就一定会对影片过多的赞美，而确实我们自己的立场。但我觉得不是的，每一次我们请到主创来到节目里的影片，都是我觉得真心值得向观众朋友们推荐的影片。而且《银河写手》在我们节目所有的采访的主创里面，也算是很难得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纯粹的类型喜剧。我们之前其实做过很多的作者电影的采访，华语的青年导演嘛，对吧，比如说魏淑君，比如说孔大山，其实我觉得也算，包括陈哲艺的影片。但是银河写手是那种我觉得相比于我们前面提到那些影片，它没有任何的观影门槛。虽然说它讲的是一个影视行业里的事情，但是它其实里面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像梦想，像有一点不合时宜的倔强这样的话题，我觉得是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的。因为我相信啊，在我们的成长经历里面，小时候大家一定都是一个有过倔强有过梦想的人。也许在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也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去适应这个社会环境，就像影片中的角色一样，但是我们的那一部分自己其实一直都还在，只是需要一个契机去唤醒。我希望这部影片能让大家去想起自己小时候，或者说自己曾经期待过的那个自己的样子。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结合影片内容来做一些讨论了啊！如果还没有看影片又比较介意剧透的朋友，可以谨慎选择要不要听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如果大家有看过影片的话，一定都能看到影片本身讲的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其实算是北漂的几个编剧的故事。其实这跟几位的生活状态也是非常相近的。我想问一问说，本片的创作是否来源于你们的真实生活？有哪些是自己的切身经历，有哪些是虚构的呢？
有很多都来自于我们亲身经历。那我们每个人讲它跟我们的生命体验各自相同的吧，我就不讲高老师和丹丹导演的了。我觉得张了一这个角色跟我本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因为张了一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自负，但实际上内心里又有点自卑的人。他的自负来源于他觉得自己的才华很牛，他的自卑也来源于当他才华无处施展的时候，他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是张了一最像我的地方。而其中电影中出现的情节，那跟我本人最吻合的就是星际穿越这个手表的故事了。
李导现在就带着这块手表呢，朋友们。
对，电影中就是周可可在离开的时候送了张老一一块手表。张老一在第一次认识周可可的时候，他也说他有，如果有一天有一部作品在大荧幕上映了，他想带着这块手表去看。其实这块手表是我，当我本人是诺吹嘛，是数十年的润诺吹了，
数十年，
对，
哇，
这个17年了吧？从2007年开始，不，开战时刻2006年
啊，
2006年到2014年是18年，2024年18年。
开战时刻，你当时是有在电影院看吗？
对，电影院看。
哦，那时候其实是，我记得他在国内的票房是微乎其微的，
微乎其微。当时那部电影感觉就是没有人知道，就感觉也不像超级英雄电影，大家都没人去看。
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我这一代诺锤成长起来，基本上都还是因为要么是黑暗骑士，要么是盗梦空间。能再早一部，确实还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国内最早一波了。因为再往前，你要是像记忆碎片之类的，可能当时都还国内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影迷文化。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沙丹丹导演说过，我说我很喜欢这块手表，他就记下了。然后呢，在我们俩甜蜜期，就是暧昧期，
我们是不是还要介绍一下，就是李阔导演和山安导演其实是一对夫妻，对吧？
对对对，夫妻，合法夫妻，领证的夫妻啊。
对，
然后是在我们俩暧昧期的时候，他送了我这块手表。但是当时我们三个在做一个之前的剧本，做得很痛苦吧。拿到这块手表之后，我只是试戴了一下，我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我就说我还不配戴这块手表，因为我觉得自己还不配说自己是一个导演，因为没有作品。所以当时就把这块手表放在了衣柜里，就在我们家衣柜里一放就是1年半吧。然后等到那个剧本结束了，我们又诞生了银河写手。然后在银河写手开机的第一天，我就郑重的就是把这个表就戴上了
啊，这表出柜了。
对，出柜了啊。但是呢，道具就赶紧跑过来跟我说，导演，这是剧组的重要道具，你摘下来给我保管然后呢就撸走了，撸走了之后就一直给松木子带着了。然后到电影杀青的时候，我从松木子的手腕上撸下来这块表，他当时还不想还给我，然后我就自己戴上了。
也就是说，我们片中看到的那块手表，那块哈密尔顿，就是当时丹丹导演送给李阔导演的。
对对对，
哇。
然后还有就是片中出现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抢黑暗骑士的电影票这个事儿，也是我本人的真事儿。
啊，我有看到，因为我有朋友是诺兰中文站的小编，他也是我们的嘉宾
哦，
他当时也在你那个群里
啊，在我那个群里，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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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给大家讲一下群的故事吧
啊，
就是当时应该是2018年北京电影节最火的两个，一个是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一个是诺兰的黑暗骑士，我就买了两张黑暗骑士，但是是不连座的，我先抢了个座位差的，发现有座我抢了个好的，我就想把这个座位差的卖了，卖，但是群里北影节的影迷群一群二群三群很多群，
500个影迷600个群，
对对对，然后群里就有一些黄牛买了这个票呢，他就加价卖，炒得很高，真的都上千块钱了。于是我就说，我拉了一个新的群，我把这个群二维码丢了这个群里。我说今天晚上8点会在群里边问一个关于黑暗骑士的问题，第一个答对的人，我就把这张票原价出给你。然后呢，很多人，当然也有看热闹的进来了，这大几十号吧，我记得得有了，大家就很热闹，就感觉像一个节日一样。群的名称叫"性感诺兰在线发牌"。我还用我另一个朋友一个姐妹的微信进了这个群，我把她的头像改成诺兰，名字改成 A 克里斯托夫诺兰，还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拉了这个群什么的，一顿扯淡。然后最后答对这个问题，就是在黑暗骑士中小丑的第一句台词是什么的那个影迷，我就把票出给他了。
啊，他是丹丹导演吗？不是
吧，不是不是，我并不认识他，只
是
把二维码
吹
啊啊啊！
但他最神奇的事情是，这是他2018年建的。有一天，我跟李导说："我说你想不想找回这个群？其实只要这里的群里的人，他只要说一句话，你就找到这个群了。"他说："哎呀，算了，都不可能，都2018年了，现在都已经6年。然后我见一个人，我就跟人家聊说，能不能大家帮我们呼吁一下，找到这个群？然后有一天就有人发了截图，说是这个群吗？然后我就发了微博，我说谁在这个群里，请你说。"话
啊，
然后有人就在这个群里说好，然后李导现在把这个群找到了，
找到了，
现在他们知道这个群主拍了个电影，
然后里边有几个观众，我把他们也请到了明天的首映礼的现场。
哦，好神奇，
是性感诺兰在线发牌群，我都到现在没进去，非常神秘的一个组织，里面的人跑了，只剩了30几个人了，很神秘。
好，那丹丹导演这边呢，有什么自己的切身经历吗？
我觉得先听那个高群的，其实这里的很多的事情跟高群相关的更多
啊。好好的，好的。其实高群老师是片中孙檀这个角色的原型吧？如果说李导是郑了一的话，那影片里有哪些是高群老师的切身经历呢？
嗯，比如说他的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地质勘探，就我就是吉林大学然后学这个相关专业的人，然后包括郑了一得的一些病，那也是我切身的得的这个病
啊，就是会捏这个手指
啊。对，我是不是到那种捏那手指，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我注意力无法集中，就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一直在想我的右手的食指，我就觉得它不舒服，我就想去抠它，然后我是不是觉得指甲是不是没剪好，或者说我没洗干净，然后我可能会连着洗10遍手，它还是不舒服，我就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我那时候最可怕的一点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想法，就是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思维。到后来的时候已经发展到有一天晚上睡觉然后有濒死的状态，感觉我自己已经快不行了，然后第二天李导就带我去了医院，然后重度焦虑症要惊恐发作。
哦，也就是说其实张了一身上的一些现实也是有你的自我投射的。
对对对，然后至于说孙檀上说有一些跟张了一些的关系和我和李导的关系有点像，就是我俩在一起以前一直一起工作，就是他叫李阔我叫高群，以前我俩有个组合叫高谈阔论。
哦，
这个也是有点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里面有一个郑飞这样一个角色，就是我之前刚干这个编剧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听说过类似一件事儿，然后当时我还想说编剧怎么可能有这方面事儿，因为大家都很开朗，要是做喜剧是不可能的，当时对我的感触还挺深的，我就觉得哦，编剧是一个高压的行业，但是我做了好多好多年以后回头再想这件事儿的时候觉得哦，编剧其实是一个高压的工作。
嗯，郑飞就是片中自杀的那个角色对吧？
啊，对。
嗯，那既然说影片中二人组是两位的个人投射的话，我想问一问你们在争吵的时候真的有撕剧本说这是你写这是我写的这是诺兰写的这种事儿吗？
这个没有发生过
啊，
我们俩算是比较合拍的搭档
啊，
而且我们俩又都是天秤座，同理心比较强，很容易为别人考虑，当然我是较为强势的那个，高老师是那个较为忍让柔软的那个，暖我的那个人，但是也有过，肯定有剧本上的争执，真正争执起来他倒不会说分家，因为一旦到了分家那个地步我感觉可能回不来了，但是确实也是很激烈的争吵。
三位老师是怎么搭到一个组合去的呀？
他俩就好就着你说 自己的真事儿，我真的从头梳理一下，我发现我除了说我送了李导这个手表，我把它写在里面放在了女主周可可身上，还有周可可的那段在窗台上写剧本，真的是忠心耿耿的做一个服从的乙方，跟我这前几年前八九年的这个经历很相似之外，我其实没有这么具体的像他俩无论是转票的事情放在里面，我好像是把我的一个精神体验放在里面，比如说张了一的剧本被拿走之后，他从那个办公室里走出来，他心里想的东西，他在看书看这看那儿，这个感觉是我每次失败的时候特别真实的，就是我每次失败的时候我都会跟自己说痛苦是创作的土壤。后来我认识李阔之后，我俩聊起来，其实他说他每次痛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就会告诉自己说日后你必将会做得更好，日后你必将会闪耀出你的光芒。而且那一段戏是我们冬天的戏份，夏天的戏杀青了之后，冬天的这个戏他从办公室出来，我们一直不知道他该怎么表现的痛苦。是我有一次就坐在麦老师现在坐这个沙发上看电影，看那个伍迪·艾伦的时候，他在一个诊所里被误诊为癌症，
什么姐妹，
汉娜姐
妹，
对。
哦哦，
他出来之后，但是他很搞笑，他是个大远景，他的面无表情，但是全是他旁白，说我不会死，我的人生不是可能是这个结局。我一下子就笑了，我觉得很搞笑呀，我就跟李导说，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也拍成这样。他一出来就他也不说话，就在东张西望，对着一棵树说，我可以写这棵树，我可以写那几个人，就跟得了魔杖一样，就是跟自己说我可以我可以，以及包括最后车子远去的时候说打鸡血，就这就是我最真实的状态。前几天我们三个人在聊说，如果银河携手的票房成绩不是很好看，有点让人沮丧的话会怎么做，高群说我肯定会休息，然后我和李阔异口同声说我们马上干下一个，只有干下一个才能让我从上一个的痛苦里摆脱出来。就是刚刚菊哥说是不是最害怕内卷，卷的人我不卷的话我无法消除掉我的痛苦我的焦虑感，我只有在做的时候我才会跟自己说你很棒，你在做一个更好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我身上的，就张老一身上这个劲儿和周可可身上的勤奋，听上去好像我一直在夸赞自己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让人感觉友好的词儿，如果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是不是让人感觉压力很大。但而且你刚刚说你们三个吵架的时候，包括菊哥说你们三怎么认识，我突然发现其实我才是那个外来的人。就别看说我和李阔导演是合法夫妻，他们两个人以前是搭档，
他们更合法是吗？
对，高谈阔论组合，就我们聊了很久这个单字怎么放进去，是怎么也放不进去，就是把我的姓和我的名字怎么地都插不到这个组合里面。就他们两个以前是我一直开玩笑，我说哼哈二将，我是后来是第三个加入其中的。你刚刚说争吵，我发现每次争吵都是我挑起来就是人家这两个兄弟的时候其实从来不吵架，也不会有撕剧本这种戏，但是我好像就是挺能挑事儿的，就要不一天结束完了就是你聊了多少，高老师李阔你今天聊了多少，不可以啊，你这不行，今天不能结束，必须再聊一个小时，你没出活呀、啊、然后就是让大家就很生气，就但是都是玩笑啊。就但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个有矛盾的地方时候，我其实我蛮尖锐的，我真是不留情面啊。后来我才发现啊，我得像高老师一样变得柔软一些，像李阔导演一样变得说同理心更强一些，就他俩真的是互懂彼此。有一次我和李阔导演吵架了，在香港，李阔生气的说就要排队吃这家嘛，我说就要吃这一家，都来到这儿，我说最关键是我现在饿得走不动，他说走十分钟马上那一家马上就吃到，我说我真的是走不动，我俩就吵起来，他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就看到高群坐在我旁边，就那个凳子好像上面有钉子一样，他就没法坐，他就挪来挪去说你说我帖子会不会迷路了呀，你说我帖子怎么办呀，我说你现在出去追你帖子吧，然后他就出去找他爹。
那个时候也有我的爱人
啊，您补充这句倒是挺及时的。
他爱人在我旁边呢，就后来我们两个女的，就他们两个男的，过一会儿他把他帖子领回来了，就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我后来跟高群老师说，说如果你是个女生，怎么地，李阔导演都不可能跟我结婚，就是你俩感情非常好。
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当时还挺意外的，因为我完全没想到宋木子在这个影片中的表演会是这样的，因为之前看喜剧大赛对他的那个印象完全就停留在那种疯狗式的喜剧当中，就是这刻板印象这板已经刻下了。当时是怎么选择三狗作为演员的呀？
当时其实是面向所有我们能接触到的演员去发这个试戏的组训，然后当时没有想着演选三狗，然后第一个来试戏的是何文俊。高群老师首先跟他们三个关系都很好，高群老师给何文俊打电话说觉得我们这个戏不错，你来试一试你能演谁，然后何文俊就来了。何文俊来之前其实我并不知道他，但是我看见他以后我就想起来了， 我说哦，原来演过喜剧大赛的那个作品。然后来了以后呢，他试的非常好，就是几乎是一次试戏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准确，他是一个天赋型的演员，非常准确。但是他如果演孙檀，所有来试张了一的人都压不住他。然后后来就是宋木子看到我们在朋友圈发组训，主动给又是高群老师给他打电话说，你们发组训了，为什么不让我来一下？高群就说你别闹了，你就别来了。然后高群来问我，我也说别来了，因为都是朋友嘛，拒绝了怕人家面子挂不住。但是宋木子还是来了。而且来的时候呢，他这次来的时候买了好多饮料啊，红牛啊，咖啡啊，
五块钱的，
都是五块钱的饮料，都不是三块的饮料。来了之后试了一次，哎，我们三个发现好像还不错，还真的不错。已经记不得第一次试哪一段了，但是我们摘出来好几段，比方说有感情戏啊，有吵架的戏，有在酒吧的戏，愤怒的戏，悲伤的戏，都有试。试完但是又不敢确定，因为害怕高群老师给他开小灶了，于是就前前后后试了他四次。然后他自己也很郁闷，进这个行业没有试过四次戏，不是因为他不好，反而是因为他好，我们要确定他真的是那个对的人，然后就试了他四次，就把他们俩这个组合 couple 定下来了。定下来之后，然后害虫这演员一直没有着落，又是高群老师给李飞打电话。然后李飞他是来北京面试另一个很大的一个戏，面完了然后他说晚上飞机，下午有几个小时，高群说你给我半个小时就行，他就来了我们面试现场。他一进来我们几乎就确定他就是害虫，因为他拖了个拉杆箱来。
哦，自带戏用道具。
对，然后之前我们有找过很著名的演员的喜剧演员老师，说你能不能来演害虫。那个老师说，第一，这个人一定要没人认识，你演一个活在北京底层那个小演员，你让我一个出了名的演员来演，谁信呢？第二，这个人一定要瘦。我们当时不明白，后来明白他说的是营养不良的意思，就是你这么四处漂泊的话，其实你可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所以他进来以后，我们给他换了一个短裤和背心，李飞往那一站，就简直像一个竹节虫一样，真的是个害虫。而且他自己演试戏的时候，他一遍就过了，就是他演害虫在街边发酒疯那一段，他把剪辑点全部演出来，因为剧本里就是直接跳切写的，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他是唯一一个演员自己没有咔，然后躺在这儿演发疯，然后起来又特别正常，把剪辑点全部演出来了，就定了他。然后后来我们制片人说，导演你知不知道你们凑齐了三狗？我说我不知道，因为三狗这个组合，我虽然知道这组合，但他毕竟不是 F4， 他没有在我脑海中形成一个概念，
没有这种意识，就是一个立志要拍这个商业类型片的导演没有这种商业思维，是凑巧在高老师的撮合下凑巧把三狗凑齐了，才发现哎还不错
啊，水到渠成的相当于是。
天哪，竟然是分别定的。高老师您也不是故意凑一块的把他们砸？
不是故意定。
如果就真的说让我们给三狗去量身定做写个剧本，我说实话还真可能没现在这么合适，因为就是为这个角色去选的人最准确的就是这仨，结果是他们三个。
现在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像我给两个导演下了很大的一步棋，要把我身边的朋友拽过来？
可不是吗？听起来你应该挂一个选角导演的 title。
刚刚听到就那个喝醉那段是剧本的时候就是按剪辑点写的，我觉得这也特别厉害。看的时候我就想，就是这是后期选择还是前期就这么做？前期的话好厉害。
很多第四堵墙什么在剧本里全都是写好了。
主要害虫那段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喝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段落是有点像伪纪录片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加进去特别巧妙，因为它不是一个贯穿全片的技法，没有说一直在打破第四堵墙，但是每一次打破的时候，不管说是大刘对着镜头说话，还是说害虫有那么一点伪纪录的感觉，好像都没有特别的让人觉得不舒服，让人觉得跳。我很好奇说你们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是怎么拿捏这个度的呢？
没有拿捏啊，
就直觉吗？纯粹是直觉吗？
想干啥干啥。
哦，
因为我们也拉片儿，有的时候也看过昆汀的电影，我发现真的是啥都有，真的是一锅炖，但你也不觉得人家有问题。所以我们当时新导演就是
无知者无畏。
对，就我们的电影可能就比如说你去拿美食来比较的话，有的美食可能比方说像日本的生鲜，他恨不得这个鱼刚从海里捞出来最新鲜那一刻活着放了你嘴里，他还动弹，他要的是这个东西原汁原味。我们电影可能就更像四川火锅吧，就是十几种香料，炖个皮带都香，就是这种感觉。
那几位 演员在比如说现场拍摄的时候有给几位主创反馈出什么特别惊喜意外的地方吗？
冬天的那场戏，松木子一出来漫天大雪，然后那场戏是我们在冬天拍的，而且是我们冬季拍的第一天，演员一走过来我们都先关心他你有没有跟戏接上，然后这时候何文俊一来我们发现他怎么给自己留了胡子，就跟松木子似的，我还没张嘴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觉得这场戏你用一种很丝滑的方式演了一个时间的转变，他说我觉得当我给他披上衣服一转身，大家发现坛子已经从一个奶油小生的脸变成长了胡子一个沧桑的脸，这个时候观众是不是更能感受到改一个剧本的过程中把一个人变成了什么鬼样子，我说哎好呀，作为导演我后来跟李导我俩反思说我们应该给到的这是演员给到的，他后来他在那出现他给木子一披上衣服那个镜头一转到坛子的脸，如果你去看第四遍和第五遍的时候你会去发现何文俊就是他的脸之前那么奶白的他一下子变成了胡子，就是一个剧本把一个人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就这个是我很惊喜，我俩每次看到那儿我们三个都要说你看何文俊真的是他在戏里面，然后木子就太多了，我昨天还开玩笑我说就是木子在空中打字的那个地方一开始在泄愤，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男人女人小孩老人生气的时候在内心都会有一种报复性的心理，但是又是很无力在空中打字，就只有这个东西文字才是他的武器，又很虚无的东西，我说你最后泄完愤之后，我说只到这儿的话是会很讨厌这个人物的，我要看到你泄完愤之后你的柔软，后来我们就一起讨论给他加了个他又幻想周可可回来，他又变成了可恨又可怜的一个人，我说当镜头推向你的脸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左边的眼角流下一滴泪，上面的时候你不准流，他一下懵了，我说当然很难啊，我说上一个这么做到的老师叫章子怡我记得我看王家卫的那个纪录片的时候说他那个泪说能不能三秒之内流下来，说他就做到了，然后我说完之后我其实没有再抱希望，但是我觉得这种激将法它是管用的，然后果然就在第一遍的时候镜头往他脸上推特的时候他就左眼角流下一滴泪，最关键是你不可能只拍一遍，我们每一遍他都会在左眼角流下一滴泪，就这个镜头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什么电影有这个新人奖能让木子被提名的时候，我觉得这绝对是会被剪进他的表演高光时刻的一个表演，而且他昨天自己也在他说现在想想那场戏还不许他动，他是一动不动的慢慢慢慢的出来，他说如果比如说演员是那种你给我一个动作或你手里让我有个东西让我有个情绪我去爆发我流泪什么，他说可是你又不准我动，我必须躺在这儿慢慢的流还不准抽搐啊怎么怎么，因为脸贴那么近又得不能太难看，其实他是个很棒的演员，他戏路我相信在以后其实是很广的，李飞就是就刚刚李导说的他试戏的时候就把我们震惊了，他怎么就能把剪辑点给演出来，而且很多演员演这个戏的时候他只是站在这一会儿冷静一会儿疯狂，李飞就知道我一定要把他区分开来，他会躺地上一下在我面前躺了那一米快一米九的个了啊，就开始发疯突然又站起来，特别的正常的说其实这种事情也很常见吧，就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其实我们在拍摄喜欢鼓励演员，李阔每天只要李飞一来李阔就故意就在说你看这张脸这就是为电影而生的脸，小眼睛大厚嘴唇这就是中国黄正民，就是然后李飞就很高兴你知道吗，他就说导演你再跟我说点这场戏我还可以再怎样，就是
确实有那个感觉，
他有后来就是他给了我们感觉，后来他被绿的那场戏其实本来剧本里也没有那么想，绿的那场戏后来直接李阔说哎我们就把镜头推到他这张脸上，你看他这张脸多么的有特点，就拍他这张脸就使劲推这张脸，然后我记得那个镜头一拍完的时候我们那个场记的板儿姐在旁边说了一句话说啊绿的很彻底
我觉得李飞是一个很独特气质的演员，其实好莱坞有很多这样的演员，国内缺少，比方说像马特里夫斯的那个新蝙蝠侠里边的谜语者，他曾经他也演过喜剧，
保罗达诺
阳光小美女他演过，囚徒他演，他都演这种怪怪的性格，比方说还有迈克尔拉塞尔太坏了那个假的阿帕图系列他都演一个，包括那个朱诺他演那个男主角
迈克尔塞拉是吧，
迈克尔塞拉，对，
芭比也有他，
对对对，芭比也有他
对对对，
李飞在我看来是这种气质的演员，他用好了他是一个怪招，
你说黄正民我觉得特别对啊但哎，我还蛮好奇就是他的那个喝醉了之后的表演啊，刚才我们有说很多时候像韦基路这样的演法是剧本里有提到的，但是你比如说什么我建议你买新能源汽车这样的话是他现场编的还是说剧本里有的，
剧本里的
哦，那你们是
怎么写出来
的，你们也是喝多了的时候写的吗，
这段我记得当时就是聊着聊着出来了，
高老师和李阔这种包袱每天可以说20斤出来了
真的是黄金的，
当时说的可能更细致，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我每次看我都跟高球说我说新能源车这还能再出来点 不够细。就是如果他说你看我喜欢新能源车，为什么喜欢？因为油车呀，它的发动机其实有四个缸，而每一个缸会产生230马力的一个，就是他说的越细就越越嘚儿。
对对对。
但是当时就是没有跳出来，没有再去把它升级一下。
我们看都会有很多遗憾。
那我们既然从汉虫这儿，我也想聊一聊其他的配角啊，因为这个片子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群像描写了，除了两位主角以外，我们还能看到很多的配角。你比如说他的那些小伙伴们，大刘，刚才我们提到的汉虫，还有小蕊、老蔡这些人，包括可可这个角色啊，这些人是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是确有其人的呢，还是说更多是一种创作？
像蔡老板这个人确实确有其人，比方说他说他30而立立不起来了，喝醉酒那场戏，就火锅，那就是我亲身经历。我的师弟他30岁，他吃饭就在黄渠那边有个东北菜馆，叫了一桌子人来了以后，就先自己干了半瓶白酒，干完就已经开始吐了，吐完就说今天30而立，我立不起来了。过了2天是我带他去的医院看了痛风，当天晚上他喝得不省人事，他那顿生日大餐也是我帮他买的单。
过了2天带他去医院，我说你师弟有跟你说这个饭钱的事？他说
说了我没要，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决定把这个作为一个创作素材了。
哦，
所以我
版权费
我觉得就算是给人点封口费吧。
那怎么能在我们节目里说呢？
没事，他我们都很熟，他就住这附近。所以像蔡老板这个人是确有其形，那周可可他其实有很多丹丹导演身上的影子，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完全真实的，包括张了一孙谭，他可能就是一半一半吧。
那比如说像小蕊出轨大刘的这个情节，因为这个在片中确实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跳脱出剧情框架之外的一个设计，它是来自于配角的人物线，其实并不影响我们的故事的主线。那这个加进去是一种生活经验呢，还是说表达了你们某种创作投射？
这个确实完全虚构，
纯虚构。
我们身边当中没有这种说需要朋友站队的时刻。我可能跟高群开过玩笑，我说如果我和李阔导演我俩就离婚了，你还接着选择谁做你的搭档，就是经常喜欢玩笑的时候做这种灵魂拷问。就可能有时候问这种问题，可能问出的灵感说就是站队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朋友当中有站队的事情。而且我之前有过，但不是说因为感情问题，就有一个人和人闹掰了，你发现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了，就是很微妙。你去了那个人的地方，你就不能发朋友圈我跟他吃了饭，去到这儿你就左右掩护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时刻啊，所以就创作。但是这个放在这里面其实是想把 bug的这个概念聊得再透彻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聊说生活中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无序的事情，这一段其实就是为了让 bug 的这个概念更透彻。就是有的时候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它发生的突如其来，有两种原因，一种就是其实你没有去细致的观察它，就是说哎怎么这么突然，但是后面你去看其实是有蛛丝马迹，有迹可循。但是另一种，比如说就像郑飞的突然离世，你是怎么看你都不会看出来，就是他真的很平静很阳光，你绝对不会想到他没有任何向你求救的信号。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情况给他展现得更客观一些吧，然后再去讲说生活的无序和我们剧本里要求的有序，生活的无常和剧本里必须的这个逻辑统一。我们不做这笔出来就讲说生活充满了 bug， 然后我再讲说哦，剧本里面必须是没有任何的漏洞，必须是逻辑严密的话，我们害怕观众看不懂。然后我就想那我们再加一个这个三角恋的这个故事，然后正好你这个群演人物都已经设立起来了，你总要让他们都要有戏参与进来嘛。
而且当时其实设置这一段最初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每天聊剧本，那时候晚上会拉一部片，那天晚上在看马丁斯克塞斯的爱尔兰人。爱尔兰人里边有个很有趣的手法，是他在很多配角出现的时候会把他死亡的日期，死于什么原因打在屏幕上。比如说遇见了 Peter， 说 Peter 8年后死于一场车祸，跟某某黑帮老大枪战而死。当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把他的结局告诉你了，然后你看着这个人，你就会带了一种不同的色彩在看他，感觉很喜剧啊，又很悲伤。所以我们在说在电影的第二场戏酒吧里面害虫出场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害虫，这是害虫女朋友小蕊，这是大刘，半年后这是大刘，这是大刘女朋友小蕊，这是害虫。通过马丁斯克塞斯的爱尔兰人的那个灵感来到了这儿。这部电影给了我们还有一个灵感也特别大，就是电影中出现的这个副标题，感情线、人物、任务线、 bug、 人物成长、人物没有成长，这些其实还是在看爱尔兰人的时候。当然副标题的出现很多电影都有， 昆汀标志性就有，只不过当时在看爱尔兰人，他有一块是说他们给杀手叫给房子刷漆的人嘛，然后有一个字幕在他们那个汽车开的时候在地上出现，就是这一章节叫我听说你经常刷房子，就是讲杀手，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酷特别有劲儿。丹丹导演就提出说大家都在把文字影像化，我们能不能把影像文字化，所以就安插了很多我们平常写剧本的时候所有编剧会听到的研究的高频词汇进去，
把电影变成个文本，一个写编剧的故事这么做我觉得挺契合这个气质的。
所以这个小标题啊什么都是前期设计好的。
嗯，对啊，
然后包括就是 bug 这个事儿是先有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在这里面讲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发现不了的一些 bug， 这个东西是先有了一个概念然后才去找的事件吗？
也不是，它其实分不出来先行还是后行。我觉得可能最初肯定还是故事，因为我们创作一个剧本没有办法说理念先行，我要表达个什么故事，我要揭露个什么现象，都是故事有趣，因为喜剧嘛有趣，然后写着写着发现，哎，这个好像能提炼个什么，他就提炼出来了。
嗯，就也是流淌出来之后又倒回来再总结拎一下，然后我们再弄，然后出来一些旁逸斜出的东西。
对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很多旁逸斜出的情节，还有就是救猫咪那一段，当时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怎么想到跟短视频结合到一块儿去的。
那块儿真的你没有在西宁看，我、天哪，就是这片子咱不是首映在西宁在 First 吗，看到那儿的时候全场尖叫鼓掌，然后太热闹了，那我觉得是全片最大的一个爆点。因为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去到西宁的影迷
大家都知道救猫咪，
一方面是救猫咪，另外一方面是大家都很抵触短视频，
嗯，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说如何能在电影里面去调侃这件事情。你们一开始就来一句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部套路惊悚片，哇，这太妙了，真的，这个是怎么想到的，真的是我看几遍都觉得有趣，包括后来那个很像杀死比尔的那段的打斗嘛，哦，还有那个闪灵式的那个脸，哇，就是那段非常能让很多影迷啊，就真的是西宁那帮观众非常的满足。
我觉得这种东西他不可能是想到，我们当时说既然一个写编剧的电影，我觉得你一定得讲点干货，我可能就是这种性格，我觉得不喜欢说你拍一个职业然后你只谈恋爱只在讲人生，你给我点干货嘛，比如说我粉刷匠的故事，我特别想让你给我讲讲这粉刷匠这里面的门道，对，我就有这种小小的求知欲。我当时我们聊过说把节拍器放进里面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很 OK， 但是说怎么把这个概念给讲活了讲明白，其实是一直停在这儿没动的。一开始想的影像呈现的很简单，说节拍器把120分钟的故事分成了15个故事节点，我们想的是一个肉铺的一个老板把一个肋排打打打剁一下，节拍器的时候一个老大在公园里面荡秋千，想的是这种，都觉得不行，这不够，这都最基础的影像。是后来我们在那，我就在这个沙发上躺着，我在那刷抖音，我突然刷到了90年代，好像还是任达华老师演的一个室内惊悚片，就是用这种方式在这讲。正好3分钟看完之后，我突然发现，哎，这不就是一个节拍器吗？我早就怀疑过他们是这个剪辑是有一些套路的。我就想，他们不可能把一个电影从头到尾看完，他们肯定知道在第几分钟的附近是有节点，他就到那儿找，然后就把它这么剪。我已经怀疑过他们了，然后我就跟他俩说，我说我们能不能就在这里搞一段戏中戏，本来以为的是说搞一些别的电影的素材拿过来用。我说完之后李导说干脆就拍就行了，就用咱们电影里的演员，那个时候就在写剧本，就在也不知道谁演，说就让他们演一段戏中戏，多酷啊。然后你知道最最有意思的是，好像这些日子一直没跟人提，我刚想起来当时咱们想拍这段戏中戏的时候，咱俩还说了一点小小的这个野心，怕这整个片子呈现出一种文艺片的气质，因为当时我们其实知道是要拍喜剧，但是怕他这种旁白呀各种方式给人这种感觉。因为拍这个电影我俩最初的目的是说希望有人认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三个人的能力，以后拍的电影能有资方认可我们，就想说通过这段救猫咪以这个悬疑类型片的手法来拍，是不是让人相信我们拍商业片的这个潜力。就是说拍一段就是它的影像风格跟正片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调色完全不一样，前面的是复古胶片，一到这里的时候其实特别像现在的那种悬疑电影的那个调调，去做了一个区分。然后每一个镜头，你刚说闪灵这些杀死比尔，这全是李导的功劳，因为我们当天我俩是分开行动的，我是带演员定造型读剧本，吴浩高老师，然后李导到了这个样板间就把我写好那个词，这个人叫小美，他怎么怎么地，他把每一个分出来之后现去那个朋友的样板间里面，现拉着这个摄影指导说这句话的时候在这里，这个镜头这么走，就是他生生的拍了一个短视频出来。然后 后他就在那儿，他说看到这个门缝的时候，他回来就给我特别开心，他自己用导演取景器拍了一个，他说你看我的脸在这儿，继续闪灵，就那个东西给他的灵感，这个场景，他说这个光蓝色的，这不就现成的杀死比尔吗？就把那个朋友的地儿全弄完，他就回来之后给我看，我说太棒了，我说就这么干，我说让资方看到我们的潜力。
那是一个设计师的他们公司的一个样板间
啊，
当时找豪宅找不到，找到他之后，他们那个样板间白天还有人看房，所以就是晚上等他们客户看完了九点以后，我们就进去拍，连拍两个晚上，九点拍到四点多，九点拍到四点多，拍了两个晚上拍完了。
那场刚才我们听丹丹导演说，李导是去现场才做的分镜吗？还是说你本来心里有一套，还是说是在看景的过程当中边看景边设计分镜呢？
边看景直接把分镜定的，因为看这个景之前你不知道这个景是什么样，你没办法做这个分镜，而且当时这段没有用大机器，就用了一个特别小的，应该是 F3 吧，现在拍抖音用的小单反
啊，
就把这段拍了。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我带着我的导演助理摄影指导，就我们三个人，我和导演助理就一个演小美，一个演变态坏人，然后就把所有的镜头全部拿照片拍下来，把摄像机的运动阐述写在下面。我也很庆幸当时其实银河写手夏天所有戏是没有分镜头的，
没有，
只有文字版的
分
镜，没有图片的分镜
啊。
我们摄影指导讲了面，他在他的电脑上画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他就是画一些摄影机调度和演员调度，俯视图、平面图，也有一些文字阐述，但是会聊过，我们会开个会，把这个东西全部我脑海中画面聊
一
遍，
告诉他我们是这么来这么来。
对，但因为当时时间紧迫，然后
15天筹备期，包括选演员。
然后，但是这段救猫咪是我很现在很庆幸，我当时边看景边做了很详细的分镜，分出来了40到50个镜头吧。然后晚上来拍的时候，到这一段真的是我们俩是轮流上场，因为干到3点的时候会有点迷糊，然后这个时候会拿出来分镜，就不用研究分镜是什么，就照什么拍，最后出来就是这样。
因为它是单个单个一条条镜头单拍，它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它是个
短，甚至不用收声。
哦，对对对，
那天晚上录音到了现场，拿着杆说：“导演，我干嘛？”我说：“你睡觉去吧。”
他有就开头那一段吗？就是张老一和孙檀。一开始拿着个酒杯
哦，小怡静那边，
对对对，有一个长镜头，那
是现场来的，
那个调度是现场设计的，
现场设计的，是单导设计的。
李导就是他画了一个分镜，里边只有一个被我给篡改了，就是这个小怡静，他说是从电梯里来，我们本来设计是说他俩电梯一打开，很酷的跟观众说的是小美跟在他俩身后，很贵妇拎着一只狗就跟着他俩，零零零把小美领到一个屋里，他俩离开，本来是这么设计的。后来他画完这个之后，我说这从这电梯出来，我说全都是丑样子。我说这个墙这是丑的呀，就是你想一个写字楼的一个电梯出来，
对对，他们本来的那个电梯是在那个高光影业嘛，对吧，
对
对
对，然后再从这个电梯出来，我说首先电梯也不接，我说第二是这里出来之后虽然是个移镜，我说可是全是白墙，我虽然在走动，这白墙我看不出变化。后来我说这是样板间，我说就女人对衣帽间就很感兴趣，她那个衣帽间是个回形结构，我就在里面走了两遍之后，我说哎，我说能不能就让他们就在这里面来这一，我说你看这大酒柜，我一进去我说这宝格丽这砖，就是我就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我说这拍摄多值钱的，李导。我说什么大白墙呀？我说好不容易咱们终于有美术了，你知道吗？我说还不给他拍下来。我们当时我们仨是很嗨的，但是演员是懵了。当时两个主演为什么是他们只有2个小时？他们拍这个电影只请了一次假，就是必须要去录一次二喜去做飞行嘉宾。接这个戏之前就跟我们讲好了，说只有这一个事情。当天晚上11点，他们必须要上车走，演员的车就在下面等着呢，要带他们去大兴。演员本来以为他们从电梯出来就可以。结果我跟他说别别别，我说分一下，你俩一人一句来，我现场拿本说，你说这句你说这句，你走这儿你走那儿。我当时就感觉到当时木子和何文俊他俩的脸就有点懵了，你知道，就是有点害怕，说这11点我能走吗？现在已经9点多了，来一镜，然后来第一遍的时候好像就是灾难，就是整个所有的人都懵了，因为他身后跟了很多人收声了，那段要收声，收声的人什么的人，就是何文俊跑的时候他都来不及，跑到那时候他都没站到好的位置上面，
还撞了个人，
然后何文俊就非常生气，就说谁也别挡我。整个剧组都很紧张，大家都知道演员其实有点到临界点了，但导演就要。其实这个时候就大家都在叫着一股劲儿。然后这时候我问李导说：“你相不相信我们能弄出来？”李导说：“我相信你，这是个好东西，就要这么做。”试了一遍，我们看到了镜头很漂亮，只是人没配合好。然后就在这种高压下试到第4还是第5遍的时候，
第4遍的时候，
完美。然后但是我俩不相信，说反正还没到九点，还没到九十一点。两个演员看完之后他们是挺开心，这时候李导一下来灵感了，拿了手机放了段爵士古典，再配着这个画面，整个演员看完之后两个人一下嗨了，然后两人特别开心的上车了。这一条结束完美，就是全场人大家一起鼓掌。
嗯，那也真挺有意思的，而且那幽默感做的也跟片子里面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我看的时候几次想起海澜之家的广告，其实
我到现在想，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演员真的很厉害，他们那一段我说要帅起来，要有西装暴徒的感觉。我现在觉得就算我们导演，就是我俩设计好了，比如说哪怕不是说临时改的，就我们很早设计好了，演员想要演出那种味道，他那个肢体，他要打那个响指，两个人的配合，他们需要有多少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节奏啊什么的那种尺度的把握，我觉得演员也做得棒，也很好。
片子里面还有一些小的细节的设计我觉得很好玩啊，比如说在送外卖的时候，我看到有几个其实是全景相机的镜头，
嗯，
而且全景相机镜头就那么几个，只有在那儿有，也是怎么想到的呢？因为这东西肯定要特意去租嘛，对不对？
李导想的，
这是在开拍前我就想好的，当时是我想要一个 GoPro 的那种Insta360 的一个全景镜头，
嗯，
开拍的时候就跟摄影指导做了很详细的测试，然后而且他现在那个 Insta360 做得很好，他会自己把杆擦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让宋木子和何文俊他们自己手里拿着一滴外卖，然后就这么走路。前两天我跟高群老师我们俩讨论，很多人看完都说这个镜头反正是可能是没怎么在电影里见过，很少吧。
嗯嗯，
我上次见是个综艺，就是刘嘉玲在那个澳门一个高塔上的时候，
对，确实是没有。然后但是当时拍了很多素材，然后用的时候我只用了这四颗镜头，这四颗镜头加起来就不到二十秒吧。然后那天我跟高群聊，我说是不是应该多用一点，最后我们俩聊出来结论是，如果多用了好像就没这么华彩了，就得点到为止。
就我觉得这种点都特酷，因为它就有一种故事讲的是特别当代的人，然后有这种视听的方式它也特别的当代，就放在这个片子里面感觉太对了。
对对对对，我们见到很多你比如说用全景相机来拍是为了展现环境的宏大，但是这种它其实是一个情绪状态嘛，就俩人送外卖送懵了的状态，
是这种疏离感，跟周围的环境已经不知道身在何方。
对 对, 对，
而且当时我自己啊，可能就是中文系的一个以优点是缺点，特别喜欢搞意象，当时其实我们觉得想把这些人是做一个蚂蚁的意象，就当时还拍了嘛，而且这些人不停的搬家，感觉就是在这个都市当中有种蝼蚁漂泊感。然后李导说这个之后，我就拍大头说这个好啊，我这拍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镜头里就是一只蚂蚁，我说圆圆的头，小小的身体，然后戴了个帽子，像个触须一样，知道吗？当时我们想的，我说这就真的像一个城市里一个蚂蚁，城市那么大，它就这么点儿在这动。
因为我知道咱们片名其实之前是叫《银河蝼蚁》嘛，
嗯，
对，这个原片名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又为什么改成《银河携手》呢？
高群老师说，其实说实话，原来的时候聊了一个片名，我们特别喜欢，不仅有一个大一个小的概念，我们其实原来的时候剧本里面有一句话，银河虽然很大，但是其实它由蝼蚁组成。然后其实我们意向是啥，那时候就跟北漂有关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在北漂的这种环境，这个北京这个银河之下，其实每个人都是默默无闻工作，就是有那种自嘲那种感觉，那种蝼蚁感。当时这个概念一提出来，大家就很高兴，我觉得那个银河蝼蚁很符合我们电影的气质。我们还总结过，我们那里面出来了任何一个人，别管他是甲方还是乙方，他都是蝼蚁，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还总从头到尾捋了一下人物，是不是每个人物都符合银河蝼蚁的概念。对，这是原片名的一个概念。
那后来改叫银河携手是说市场考虑呢，还是说
没有，就是后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携手嘛，就是编剧的故事嘛，
嗯，
然后其实说编剧就是谱写银河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
啊，
对对，因为其实我们都是编剧出身，然后每个人就在电脑上打，当你决定写一个剧本，那天当你敲下第一个字母的时候，其实你的银河已经成立了，其实你在绘制银河。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说，那北京的概念是由何而来，后来我们又讨论说，那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携手，他在谱写自己的银河，也没有丢掉原来的概念，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携手，那我的人生就是银河，我在谱写我自己每一个人单个的银河。
哇，你们好擅长出 slogan 啊！
感觉银河蝼蚁，我觉得大家看完就更懵了。这是个科幻吗？这是个
这是个杀虫的故事是吗？我觉得挺巧妙的。其实从这个片名的改变，我能看出来说，因为如果说是银河蝼蚁，它更像是一个第三方视角，我们站在一个蝼蚁之 外的视角去形容一个东西为蝼蚁。
对，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片名定为银河写手的时候，其实是在说包括影片里面角色和幕后的创作者，对，甚至是更多的观众，大家都是所谓的银河写手。那刚才我们也聊了一些主要的配角嘛，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些我觉得不是说坏人啊，而是说剧作里面给主角设计压力的反派们，比如说像贝勒、马珊珊、佳姐，其实就是资方的形象嘛，对吧？他们的人物形象来说构思呢，我觉得写的真的都挺活的。这点你是不是也可以聊聊待会儿你的经历？
菊哥，哇，你的甲方，
说出你的故事。
菊哥为什么一说你的甲方，菊哥的脸一下子变得很惶恐？
因为我当时在看到贝勒那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就遇到过差不多的事情，而我甚至不是说他的名字在一点一点往前，我遇到的是上来就是说我可以帮你找人给这项目投钱，但是前提是你把我的名字写到最前面。
直接就我们还贝勒还经过了四个阶段，
对，
直接就是、
贝勒还出点子了，我那是根本点子都没出，上来就说我要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这项目我给你找钱，我给你怎么样，上来就体重无力。
那你怎么说的呀？
我走了。
还好
特别好。
特别害怕以为你答应了。
没有，但想想都生气。
无耻。因为我们菊哥他也是一直在做编剧工作嘛，包括他其实去年来我们电台比较少，也是因为他接了一个电视剧组的联合编剧工作，花了很长时间，而且也受了不少的气，是吧？
很累，一听就很累。
对，就是因为是特别大的盘子，那种大盘子就您可想而知有多少人在对一个项目指手画脚。
我一听我就好像胸口就有点虚大师。
我就是那个蝼蚁啊。
那银河写手的故事它毕竟是集中于剧本的，其实还是孵化阶段嘛，对吧？所以它其实相对来讲结构关系还是比较简单的。不管说是贝勒也好，马鞍山也好，佳姐也好，都还是在前期的甚至是剧本策划阶段，我觉得。那你们是怎么给他们去设计人物呢？他们的性格都是怎么酝酿出来的？
贝勒是我跟高群老师真实碰到的一个制片人。就当时碰到一个制片人跟我们吃了顿饭，他怎么说的来着？就问我们，你们有本吗？不要本。是说他想跟他们合作，让他们写剧本。
对，然后是没有费用
啊。
对，就是说要跟我们写作，写完以后再说。
他很直白告诉你，我用了再给你钱。
对，
不用不给你钱。我说你们公司也挺大的，名儿我就不说了。你底下那些签约的编剧，你们那些小编剧都怎么？他说他特别理直气壮告诉我说，我们公司都这样。但我当时想说，我不是你们公司的呀，你公司都这样，你公司有基本工资啊，我又没有。
这角色写的真是太火了，我生活里尤其在这个行业里遇见好多好多这样的人。
那他后来开滴滴了吗？
没有，那
次的期盼
一面之缘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就当他开滴滴了吧。
那可能吧。
天哪，我现在好期待这个现实中的贝勒看到银河写手这部片子。
他应该不会记得我们俩，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这应该不是什么事。
那像马珊珊和佳姐呢，包括高群老师在片当中有客串那么一个剧本医生嘛，对吧？这些角色又是怎么设计的呢？是你们的真实经历吗？还是
我们每次开会都是跟策划开会，编剧就是他们说见到导演上，我说当有导演的那一天就高兴坏了，就说明项目已经有大成色了，已经要动了。每天就是跟策划，偶尔有制片人加进来开会，但策划和制片也很有意思。其实99%都是女孩，各个制片影视公司里面，而且都很年轻。然后我有个中文系的师弟，他就在做策划。其实我后来了解到，很多在做文学策划的，他们其实目标是想做编剧，就是先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然后通过给别人的剧本提意见也好啊，看剧本也好，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经验，然后自己再去当编剧写剧本。所以我们就想设立一个马珊珊这样，其实他是个隐藏的想做编剧的人。周可可是我面上就是我要做编剧，其实马珊珊是那个隐藏的那个人。就是为什么张老一喊那句你有本事你当编剧的时候，他一下委屈都哭了。我当时跟他讲说，我说你很想当编剧，你没有那个机会，但是你有写作的梦想，你现在就在公司做，所以你对于这些年轻的编剧创作者你有同理心，就是你可能没什么权利，但是你都还会去支撑他们。公司说坏的时候，你可能发自内心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帮一把，因为我将来也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也想做个编剧。所以这就是马珊珊的角色。而且那天我让我那个做策划的师弟来看了一下之后，他一下子很沉默，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今儿下午回去就要跟一个编剧说要换他。 他说我的天，他说我已经难受好几天了，他说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出口。
嗯，
我就知道这是一种常态。那对于马莎山来说，让他去对一个编剧说不好意思编剧老师，我们可能只能合作到这儿了，那对他来说他也是困难，所以他在背后做了好事儿。这是我也是知道我师弟做策划之后慢慢我有些了解才知道的。然后像佳姐就是大家常见的那种看上去杀伐果断的职场白领嘛，他见过太多了，他不会有说我想成为一个编剧的故事线，他就是一个制片人。而且我觉得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制片人对编剧有同理心的其实并不是很多，说实话啊，就是偶尔有一两个我都是真的觉得很难得，都跟我成了朋友。电影里面有场戏是他们剧本被拿走之后，张老玉就开始进入了浑浑沌沌的接活的这个日子里面。有一场戏就是有一个女孩一看就是网络电影的制片人，说咱们就叫那个巨虎灾变之旁观者清，
对对对对对
还棺材的棺，
对对 对, 对, 对，
那就是我以前认识的制片人。女孩长得特别漂亮，就是其实以前是做演员的，我这些之前跟她的时候其实处的还不是很愉快，但她从来没有对我不尊重。她就是后面说本来说有个网络电影的项目让我做导演，我都很开心了，我就只要能做导演有机会就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项目聊着聊着有一天说又带进来了两个男导演，说是我们三个一起导，我惊呆了，我说一个网络电影项目有必要三个导演吗？情况就有些微妙了。而且人家那两个男导演是已经搭档好几部了，你明显就知道其实是你，就是人家给你体面自己说嘛。我就说了那就算了吧，我出来了，走了。走了之后我就知道这项目就结束了，蛮沮丧的，都忙活了半年吧，大纲什么还是我写的。我出来之后我就跟那制片人说，我说我不干了，我说但是你听好了，我写的字一个字不许用。然后他说了一句特别伤我，他说哦，那个我们有新的本了。给我气坏了，我说我当时叫他名字，我说你咱就这样再别见了，你还老说你挺喜欢我的。后来他不停的找我，我就不见就不见。但是后来有一天是拍完《银河携手》之后，我觉得我释怀了。我看过他给我发的很多私信，我觉得如果他是个很坏的女孩，他没有必要老来找我说咱吃个饭嘛。他说你就犯不着这样嘛。他说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是资方。但那项目最后也没有成，后来我就找他了。后来我说我电影里要演一个坏制片人，你来不来帮我？他说我当然来呀、啊。他那时候还刚生完小孩，还哺乳期呢，把孩子赶紧托给他妈，他就赶紧点就过来，还给我们剧组买了饮料。你这时候发现就是没有那么多你想象中的坏人。你当时很恨他，我现在还记得，他说丹丹你是我见过的最纯真的女孩。我说你在别人说这种恶心的话，你伤害我的时候毫不留情面。他说没有办法，事情只能这么做，但是情义在的。后来我们写佳姐的时候，到了那句就谈子最后会问他说我们还能接着改吗？就那时候我们演说到这儿，他得动一下恻隐之心。他前面那么杀伐果断，你看到他那儿他顿了一下，他吞了口口水，我觉得演员演特别好。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会注明你们是故事来源，谢谢。就是一个干练的都市白领能给你最后的一点柔情了。
其实我也能看出来说整个剧本，因为我知道说丹丹导演是很喜欢伍迪·艾伦的嘛，但是因为伍迪·艾伦的创作跟咱《银河携手》其实有一些共同之处，就是都有很多自我投射。但伍迪·艾伦他的创作里面就有一点，他对人物都是很刻薄的，尽量去写他们身上的缺陷，把缺陷写得有趣，这个片子就立住了。但我感觉《银河携手》就是在于片子里面对于所有的角色都很有人文关怀，我们看不到哪个角色是很坏的，哪怕他做了坏事儿，我们最后仍然能看到的是这个人身上可爱的部分。你不管说是出轨也好，想要偷走你的项目也好，基本上好像就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角色。这样的考虑是出于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创作初期的时候就考虑，因为我不知道两位导演是什么感觉，但是我是从刚开始写那个小品的时候就一直觉得人物要可爱，就是如果你把人物做立体的，人物可爱是很重要的。那人物可爱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来源于那你是否是出发点是坏的。如果这个人物出来的时候说觉得这个人物很坏或者人物不太可爱，可能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就会展开讨论很多，尽量让他事出有因。我们是也是觉得说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坏人，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他那个弊面，只不过大家立场不同，大家的观点不一样，可能你听起来的东西很刺耳，但是如果要是立场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就不一样了。
还有就是就像你说的，我们投射了很多到这些角色身上，到主角团队这个身上。我们不希望说看完一个电影得到的观感是这群创作者就是自怨自艾，嫌弃别人不懂他们啊，看不到他们的才华，所有人都是傻叉，所有人都不懂。其实不是，行业大多数人都很专业，大家只是有不同的立场。而且比如说你仔细去看，他说张文俊这个名字不够孤独，怎么更孤独？他一步一步改到李北，然后说男主要孤独，他不应该有朋友，但是他得有个交流对象啊，要不然观众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怎么办？给他安排条狗， 人对着狗说话很正常，你发现我是传奇里边一人一狗很孤独，所以就这些东西，当然我们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写就是奔着包袱来的，写完之后突然发现好像有点道理。
嗯，我们电影学院圈里有一个笑话啊，就是说有一哥们导演系毕业了，然后天天跟朋友借钱活不下去了，好不容易接了一个活，挣了大概七八万块钱吧，他的债主们都等着说，哦，是不是哥们可以还点钱了，哥们说我刚买了两条德牧没钱了。
玩主。
对，哎，其实那场戏也很有意思嘛，因为那是高群老师演的那个剧本医生，然后他在片子里面执着于把男二改成狗，然后其实男二是你在片中的自我投射，这是一种自嘲吗？还说致敬周星驰什么
的？其实好像也没有吧，当时创作的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
啊。
有，你俩想加那个番茄蛋饭27.5块。
当时我不是演外卖员吗？
啊啊，
想说进去放一个外卖，
啊，
张老姨他们突然跟他说，哎，什么外卖？说啊，番茄蛋饭，加不加的？不加的。加底多少钱？25.5块，不加底呢？27.5，你不要这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突然致敬喜剧之王。我们俩聊了很久，真的想把它放进去，特别奇怪。
都在本里写了又删了，删了又写
了，
说哎，没有人会为外卖员。
后来说要不然就一句话，说外卖番茄蛋饭25.5走了，但是又说，
啊，
不生活，现在外卖员不会问你要钱。
嗯嗯嗯，对，没有到付的哈，不是快递。
不得不删掉了这个我们特别喜欢的东西。但
你说那个，突然间你刚才说的时候，想到里面有一个那个，可能是之前生活当中，之前在写剧本的时候，有一个人提的一个意见，就说你这个人物没有颗粒感。这个是之前有听过的，但是我是听懵了，我确实没有听过这样的词儿，对我影响挺大的。然后我也会经常的时候拿这个东西会调侃身边朋友，我看个剧本，我说别的都挺好，嗯，人物缺少点颗粒感。
想起年会不能停了是吧？
还不一样，其实年会我觉得有些时候像大厂里面，他们比如说对其颗粒度啊什么这些东西，我是觉得他们会出现这样的词汇，但是在写剧本的时候，确实这个东西太过
那什么了，
对对对，奇怪了，对，
嗯嗯嗯。那场戏还有一个小点啊，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这场戏的英文字幕里面，每一个姓，就是一开始说不够孤独，后来又再孤独一点的时候，他那个姓其实都是不是简单的音译，而是花了点心思设计的。比如说一开始他叫张文俊，好像是叫什么 Nicholas
Jack Jack Smith
啊 Jack
Jack
Smith 啊，对。
然后他说 Jack 不行，然后又换成了他说 Nicholas。
嗯， Nicholas 是什么？是中文是肖是吗？还是说什么？
Nicholas 是冷。
哦，对，
刻意，
对对
对
对，
冷。尼古拉斯你就像一个伯爵住在城堡里边。
对
对
对
对，德古拉。
对，
然后他说有点刻意，然后他说肖，然后他写的是 Oleg。
对，
Oleg 就有点老
啊。
Oleg 不就是那个动画片《大力水手》里边有一个坏的叫 Oleg
啊， 啊， 啊，
然后后来说李伟就是 John。
对对对，
最普通的。
上一个注意到这个地方的人是姜文老师。
哦，哇，
和姜文老师看到一样的东西。
对，
但是这点是怎么想到加在英文字幕里？因为我以为可能你们不需要太去管英文字幕这个点，给英文字幕埋专属包袱，能让别的文化的观众能 get 到说你们这个笑话里面的笑点，这是怎么想到的？我真的很好奇。
好像就是他们翻译的不好，
这个是交给一个翻译团队去翻译，第一版翻译出来这个地方我特别不满意，那剪辑房，然后我就直接把这改了。我当时就在查百度，然后查到几个单词，又回忆起我认为的刻板印象的老外名字，然后就写了这段发给他们。我就说这段必须照我写的来。
你看这导演自己还得当校对，我的天，没听说过。
因为他们一开始
我们片子看了多少遍
啊，
就是为了校对而看了100遍，就真的是
包括所有的白勺的土野的，丹丹导演都会很细心的把它揪出来，到底哪对哪。
后来有个观众说还有，我到现在都想哪一段，他说是歌词，我想哎，我想百密一疏啊，就。我就想歌词不用我校对了吧。
天哪，不愧是中文系的。所以张小一那个抠错别字的点是从丹丹导演身上来的吗？
你说吧。
我是一个特别马虎的人，经常会有一些错别字。那个白勺土野这是最常见的。我一般主笔的时候，就是他俩都会嫌弃我说你少写。对，你写完以后我还得改，因为丹丹老师是中文系的，他对这方面更苛刻一些。
哎，刚才我们有提到啊，说姜文老师也看了一部影片对吗？我方便问一下姜文老师的评价吗？
其中就是我印象最深，因为那天我不在，他俩也没有发朋友圈，然后李飞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兄弟你们要火呀。我说咋的了？他说这么样了吗？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不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他就跟我说，说完以后我想着，哦，他俩之前就给我打过电话说要去拜访，我就没想到真的成了。然后两个人就是给我打电话，我又跟你分享一句话，然后回头你再问他俩的具体故事。姜文老师给了一个评价说，如果一个演员演得好是演员好，如果演员演得都好就是导演好。对，这是姜文老师的评价。
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他的客气还是他的真实的想法，但是我希望这是真实的想法。我是很喜欢他，我就摩羯座。张了一的有一套衣服，整个的造型是我一比一复刻的姜文老师的一套造型，
哦，
我超喜欢他。
所以片子里面张了一开始说要让姜文来导师
啊，对对对，就我就觉得拍浪漫他真的是一绝，嗯，这真的挺好的。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我们还在借蔡老板的嘴说他这拍的你都看不懂，然后我就看不懂因为你刺但我们不说这个话，让角色说这个话，
啊，
就好玩嘛，挺喜欢他。然后他看完之后是我们肯定也是希望以后能有合作机会什么，他让他助理转达了，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是说无论他是以演员的身份或者监制的身份。我跟李坤特别开始他没有说是我们给他写一个剧本，就他把我们放在了一个导演的位置上，
嗯，
我觉得这个我就超开心。但也可能是人家的客气，但是我觉得不，这就是他的真实的想法因为他出来他一直就在跟我们聊的说导演的很好。
那我们接着说回到我们的提纲里啊，刚才已经跑得有点远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那些配角啊，片子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配角我觉得也是蛮关键的，我们有其实也提到过，就郑飞。我不知道这一点方不方便问啊，就是他身上是不是有一些少数群体的色彩之类的？
从来没想过，
啊，
没有，都是你们看的。我
大家当然一部电影拍出来怎么解读我觉得这个跟导演没有关系。
好的好的，
他已经不属于创作者了。
哦，好意外哦，原来是我们的过度解读
有人过来问他是不是暗恋蔡老板，我说啊
没有，我以为他跟蔡老板真是一对，
只有他送了礼物给蔡老板
对啊，
很用心的礼物是不是？
对啊对啊，而且他后来踩滑板的时候那个粉红色的滑板嘛，对吧？
嗯，可以看看这个墙上这个星座，
哦，
是剧中演蔡老板的那个人叫宋小亮，
哦，
他给了高群和李阔每一个人都是他们生日这天的星象，
出生那天的星象。
哦，我们是不是还没跟听众们说我们现在在导演家里，是不是说的有点太晚了？
对对对对，
哦，对，我们这次第一次采访来导演家里啊，做一个家访
家访，
嗯，
这我们面前就是戏里的白板，
对对对对，
哦，
就是片子里面
的那块白板，大家可以闭上眼感受一下这个白板。
是是，
嗯，
我们能在这个环境里面看到很多戏用道具啊，都是从导演家拉过去的，
还有些导演的奖杯，
摆了一面墙的奖杯
啊，还有诺兰奥斯卡是吧？
没有没有。
对，那我们聊到《银河携手》这个片子啊，其实里面有一个所有的影迷都会绕不开的一个点，就是片子里面的诺兰的情节。李阔导演是一个铁杆诺兰粉丝，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但是诺兰是从来没有写过喜剧的，他跟喜剧基本上算是没啥关系。
对，
问的这个很有意思，
你是从来没有好像问过这个问题的人。
嗯，
那为什么你在第一次去选择指导长篇的时候会选择一个喜剧呢？
可能也有点分裂吧，我其实喜欢上电影这个东西一开始，比方说我从小我可能是先看印度电影，因为我妈爱看印度电影，但慢慢懂事儿之后就看香港电影，然后后来从蜘蛛侠那个年代，比如说亡命天涯那个年代开始看好莱坞电影。我最喜欢的导演就是诺兰、昆汀、奉俊昊、中岛哲也、丹尼鲍尔、大卫芬奇，就这些其实是都不用是影迷都会知道的导演。
对对 对, 对, 对，
他不是什么很藏起来的导演，最喜欢的就是诺兰和昆汀。然后诺兰我是认为他是全世界拍开场戏拍的最棒的导演之一了，没有之一，绝对是他的所有电影的开场戏是全球最棒的。你可以看到黑暗骑士经典的抢银行，可以看到黑暗骑士第三部崛起的时候那个炸飞机，包括信条开始的那个基辅大剧院，都是很棒的开场戏。但是你说为什么创作喜剧，我觉得第一是因为新人导演的预算你只能写一个
但是追随预算也很低啊，是不是？
对，追随预算是很低，但是追随他相对来讲是诺兰的电影里比较短的，他只有70多分钟嘛。然后同时也是诺兰电影里可能最没有概念的一部，嗯，他其他的高概念。你也可以发现追随和银河系也有像的地方，他就是旁白，他也是都市。
对，而且这个人也以为自己是个作家，对吧？
对对对。然后对，说到这儿很有意思，是电影中出现的这个剧本七秒人，这个剧本其实是高老师提出的一个概念。当然我们每天都会不停地冒一些想法，他冒出来之后我们就说那就把它当成一个张老一他们在写这个剧本就行，当时没有意识到。后来才发现七秒人不就是很
即兴片，
他自己不知道，高群老师说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他没看过即兴片
啊。
对，后来我才反应过来。然后说到喜剧，就是我其实比较分裂，我喜欢的电影其实都不是喜剧， 但是我擅长的是喜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
因为你就是个喜人，好像这个在秀恩爱，但真的不是啊。李阔导演就是在高群老师走了之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空间，他会一直耍宝逗我开心，就是一直耍宝。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家的邻居会不会说这个女的为什么天天在家笑得咯咯的？就是我每天到睡觉的时候都在逗我，我就一直很快乐。我经常说，我说找老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有幽默感，就是女人会容易说焦虑啊，或者是有几天心情不好，他就会一直让你开心，所以他这样的人，他做出来的东西，他就一定也想逗别人开心。他喜欢这么做。
嗯，
可能这一面高群都看不到，他有你看不到一面哦。高群老师在家也逗他不人开心，我知道。可能那时候我经常说，大家说，哎，你为什么日本那么多国民级的那个漂亮的女性，为什么就选他们那的搞笑艺人？就是那搞笑艺人，大家会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帅气。就大家经常我看到网上不理解，我心里想是，我可是很懂，就那种快乐就是太重要了，这种情绪价值
不是那么帅气。
所以在现场是不是李导也擅长提供情绪价值给演员给现场工作人员？
因为我们知道片场其实是一个很焦虑的场景。
确实有一次在拍酒吧的一场戏，就是夏尔巴人那场戏，当时因为要收声嘛，很热，夏天屋里是不能开空调的，大家都很闷，人又多，摄影扛着那个发热的机器，灯光打着发热的灯光，然后演员他确实拍到很晚了，当时我看到宋木子他确实很累，心力憔悴，演戏的时候感觉有点使不上劲儿了，因为人他是一块电池，他有消耗是当然是正常的。然后我就把他叫到门外，跟他抽了根烟。丹丹导演以前给我讲过一件事，我就拿来 PUA 吧，算画饼。我说其实杨紫琼在拍李安的《卧虎藏龙》的时候，在进组的不久他脚就受伤了，很快就来到了有一天他的大戏，就是他追玉娇龙偷那把宝剑，刚开场在那个古城屋檐上奔跑，他其实脚是受很严重的伤，应该是骨折还是韧带拉伤的那种，
韧带断了，
对，韧带断了。然后当时他就问，因为是有替身的嘛，就问李安说要不要上，李安就说看着杨紫琼说，我现在让你打，你现在肯定恨我，但是当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你不会恨我，我现在心疼你不让你打，将来你看到这个电影你会一辈子的后悔。然后我就跟宋木子说，我说我现在让你歇着一条戏，如果没有到位我就说没问题，特别好，我说你现在特别开心，将来也会恨我，我说我现在不把你当个人，往最我要的东西，我要什么你一定要给我，我压榨到你每一滴，你将来一定会感谢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一下子就是来了劲儿，
把烟一扔，
烟一扔就干吧。
这跟上一个做到的是章子怡。
对，
是一样的，
不愧是，
就是 PUA。
我觉得我最起码还会跟不同演员说不同的故事。我跟宋木子的说的是说你的气质特别像姜文，我说我为什么一比一复刻，是因为你让我想起姜文老师，我说身上有种莽气，往男性荷尔蒙的那个角度，我说是个褒义词，跟现在的大家想象那种男主角的气质不一样，我说你身上他是有这个劲儿，很自信啊。但是我最起码还，我再给你讲个章子怡的故事，我还会给你准备好几个故事。李导是啥，就这一个李安的故事，他给木子讲完再给李飞再讲一遍。李飞那个耍酒疯的戏，那晚上凌晨两点很冷啊，穿那个背心那都已经立秋了，他那个牙子都在那个打颤，然后他当时躺之前他就问李导说，我就穿这个背心躺吗？然后李导把这个故事再讲一遍。木子和李飞踹一下说，怎么这个一个故事在一个组里每个人都讲一遍。
而且在接这个剧本的时候，我都分别给他们三个说过，我跟木子说，你知道吗，一百场戏95场都是你，你是这个电影的灵魂。面对孙檀的时候我说，其实你知道吗，你的角色非常有料，观众最喜欢的一定是这个角色，一个暖男多暖，总是在最温馨的时候需要很多包袱都你来抖啊。他就很兴奋。面对李飞的时候，你知道吗，看完这个电影所有人最喜欢的就是你。就是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骗他们仨。
哎呀，导演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忽悠是吧。
来我们家看看粗剪的，我都说这片最先出来就是你木子。然后跟何文俊说，他们仨是不同来的，李飞没来过。我跟何文俊说，这片最先出来就是你。到西宁了，我跟李飞说，这片最先出来就是你。
是演员是需要鼓励的。
哎，那我们刚才既然也提到诺兰这件事儿啊，我想问点题外话，就是李阔导演今年看到诺兰终于拿了奥斯卡，而且是横扫，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我知道银河携手的官方微博很快发了一条祝贺的海报啊。
首先呢，是我们在片尾特别鸣谢第一位就是克里斯托夫诺兰，
是
看到了，看到了，
对，我们感谢了他，不知道算蹭还是感谢。真的很开心， 真的特别开心，奥本海默真的是，而且今年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小年。
嗯，是马丁有片子，然后芭比也很强势，
芭比也很强势，可怜的东西还有审判，包括美国小说我也很喜欢。对，我就觉得今年金真的是强手如林，在这样一个大年里边拿到一个实至名归的东西，作为他的粉丝他的影迷，我相信所有诺兰粉真的都会很开心。
他之前的时候奥本海默上映的时候还给那个他帖子包过场，
对，我花了2000多块钱包了一场，
对，说加油兄弟，就是那个哥
对诺兰说加油兄弟是吗？
对，我云包场说支持我帖子诺兰。
我去，
当时是在西宁，咱们有一些看完银河携手很喜欢的小伙伴，我们就建了两个群嘛，叫银河携手和他的朋友们，然后李导就在这两个群里面狂发红包说大家快去看我帖子的电影。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可不是吗？我当时不是在西宁吗，西宁有一个酒会是给入围者发那个入围证书，因为当时其实很多人已经看过银河携手了，丹丹导演跟李导演上台的时候，大家就底下有人喊银河携手牛逼，李导演一把接过麦克风高喊一句，他那时候还没看过，高喊一句奥本海默牛逼。给我乐死了，
真的，我挺佩服的，就对一个人有这种持之以恒的狂热。
是，那好，那我们也聊丹丹导演。丹丹导演是之前我们聊过嘛，是伍迪·艾伦的影迷，因为伍迪·艾伦他是很多的戏是围绕着亲密关系写的，围绕着爱情写的，那在这个片子里面的爱情戏的部分，比如说郑晓一和可可，主要其实就是在他们俩嘛，当然也包括小蕊、大刘和害虫的三角关系，这些部分有没有受到什么伍迪·艾伦的影响呢？
其实爱情戏可能没有，因为我们这里爱情戏不是个重要的部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最像伍迪·艾伦，就是我觉得他喜欢讽刺，而且他还喜欢自嘲，所以我觉得整个电影里面，你刚刚说哎，这里的坏人好像你们都没有去愿意去下笔触，说把他们骂得很狠，就除了有时候我们不喜欢大家以为这是一个编剧的自嗨泄愤的电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嘲讽反面角色其实挺没有意思的，他已经是一个阻碍角色，反面角色我反而觉得应该挖他身上的闪光点，反而是这个男主角我喜欢挖他身上的缺点。就看完这电影有人说这个女性角色觉得没有这个男的饱满，我后来真的反思是我舍不得给周可可身上安个缺点，我舍不得去让他反讽自嘲一下，他很正你知道吗，他很正，就看上去这个人物说实话有点薄，后来我发现你一定要让这个人物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像张了一，有人跟我说我一点都不喜欢张了一，但是我又跟他一模一样，就是自负。我觉得我可能最喜欢伍迪·艾伦，比如说张了一跟那兄弟两个人去高总那边递剧本，大家去想想，最后真的做到的是坛子呀。他那么自负，那么要脸的一个人，在真的该出脸的时候，他做了个缩头乌龟，这就是我喜欢讽刺他的地方。我就喜欢这，而且可能大家现在看到版本里没看到是张了一看他的兄弟向蔡老板拿了20万的奖金的时候，他那种嫉妒。都毫不掩饰，像坛子和害虫说兄弟你好棒，为你开心，张老一马上就有嫉妒之心了，女朋友看了一眼他就开始想东想西了，是不是我男人的雄风没有得到展示，在今天这场 KTV 当中我应该是那个瞩目的焦点，就这里我就很喜欢说对不起 sorry 有一个人拿着奖牌进来了，我喜欢这种东西，我更喜欢对于人物做一些讽刺，其实我反而是对坛子倾注了我很多的爱，可能是我觉得坛子身上有女性的柔软，
坛子才是这个片子的女主角，
对，
是吗？
受伤的时候她会为你煮一碗面，穿着个秋衣秋裤拿着个锅铲，就是很贴地气的那种，而且她是就是人物我总要做立反，就是前面让你觉得好像她没什么大的能耐，一直跟她大哥后面，但实际上我后面做那场戏两个人洗手间两个人对镜子的时候，张老一就说出心声了，说你比我能熬，就是谈的是一个比他有韧性的人，比他要坚强，说你肯定能出来，你会是一个最棒的编剧。其实那场戏是本来是一场文戏，后来我们觉得拖节奏，把它放在了一个整段的一个像一个抒情一个段落里面，
蒙太奇里面，
对，其实那整场戏当时很多男性看完之后他们有人哭了，就是别的戏没哭、
哦、
就是这个兄弟的情谊让他们哭了，就这个我是喜欢的，我喜欢把人物做不同的，我后来发现你不把人物的正反面都做，人物就是会单薄，他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像伍迪·艾伦的地方，其实伍迪·艾伦他大多数的电影都是围绕着纽约，
对对对，
甚至纽约的某个区、讲一群这个酸腐的知识分子，不管是艺术家音乐家，每个人都很丑陋，但是每个人又很可爱，
对，如果他要去欧洲拍的话一定是去拍那个地方的在地性的，
对，那银河携手中也有很强的这个
在
地性，就是写了北京的朝阳区的长营这么一个地方，生活着一群自以为是的自吹自擂的同时又很有态度的一群年轻人，他们之间的故事，这个可能他的气息上会有一些相似，
对，我在豆瓣上写嘛，说这是可能是长安地区影
视
最
佳。
其实我现在后来稍微有点的遗憾的地方是，李坤导演一个西安的一个高校的老 老师看完了给我们意见，他是中文系，他一说我就拍大腿，我说哎呀，我这剧本写的时间我们写了一个半月就拍了，如果再长点这个老师说的话，我觉得会有更棒的戏。就是他说什么，他说一个女孩进入到这个空间之后呢，其实会让这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很有意思，坛子和周可可之间其实是有种竞争关系的，值得玩味。三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一听了之后我就特别后悔，说哎呀，如果能让我在上面做一点文章，我觉得会更有意思。
对，
因为他一说我就想到我身边，我就是经历过，我特别喜欢那个闺蜜，她结婚之后她出来跟我玩的时候，她老公就吃醋，就是又这么晚回家，说你别再跟单丹丹玩这么晚，你是有家庭的女人了。我就很生气，我说怎么了，我是个不良女性吗，跟我玩。就后来我见到她老公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她老公还把我删了。我们最近又加回来了，就是有种竞争吃醋的关系。但其实后来我想想，那坛子进来的时候，他们有为这个女孩争吵过的时候，其实他跟这女孩之间我觉得还可以再来一次争吵，这女孩是怎么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对对对，但我觉得啊，就是丹丹导演的直觉创作里面没有这部分，可能是因为他在生活里面就是一个高谈阔论 CP 的粉头，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喜欢看他俩，
对吧？你看，
但就像刚才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丹丹导演会突然 Q 一下高泉老师，说：“你看吧，他还有你不了解的一面。”就当时，
对，
其实是一样的感觉。
对，
我曾经问高泉老师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我们跟雷导结婚，我说你是跟我们男方的队伍里，还是跟女方的队伍里啊？我说你是在这个抢亲还是迎亲的队伍里？高球说我肯定是要抢亲呢、啊、跟雷导来抢亲。我说高老师你看我这边人有点少，我说咱俩这么好，你在这里待着呗。然后他说我还是想跟我铁在一起。我当时我真的有点微微的生气，我想说咱俩可是先认识的呀，你那我俩结婚你还是要去雷导那边去，就很微妙，然后那一瞬间再抢一些东西，再拉拢彼此。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是我遗憾。我觉得如果把这笔写好了，坛子和可可的人物的多性就能出来的更多。
刚才我们李克导演提到一个点，就是这个片子它有一个长阳地区的在地性啊，当然这其实跟伍迪·艾伦的纽约是不一样的，因为纽约其实是一个世界通用的文化符号，全世界人都知道纽约是什么，但是实话讲长影它其实是一个圈内笑话，对吧？
而且只能在北京的影视从业者才知道的圈内笑话。
对，我想问问，就是首先是你们怎么想说在长影这地儿拍的，因为真的啊，我当时在西宁看的时候很兴奋，那点从那个长影地铁站的路牌出来我就开始狂笑，然后我也感觉到现场有很多其他的人在狂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punchline 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你们会不会担心说这样的内部梗 inside joke他会不会没有办法打动观众？因为片子里面其实你包括长影包括龙标这样的典故可能未必能那么好的传达到普通观众眼里，因为在西宁我相信大家都是能明白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在，但是走进到院线里会有这方面的顾虑吗？还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说怎么去平衡这个圈内圈外的尺度问题？
我一开始了解北京啊，我是在上海读的本科，我了解北京就是通过一些电影，像独自等待，我不知道，我通过这个他告诉了我，我知道了，就是我不用知道这个我才说我得看懂它。包括我现在跟我朋友一直喜欢用的表情包，就是陈可辛如果爱里面周迅演的那个角色，在以前那个90年代的北京，在三里屯跳过什么 Monica 那个舞，后来有人认出他说，哎，孙小姐，你以前在三里屯的时候，然后周迅冷着脸说，我从来没去过什么三里屯，然后就是那个表情包我特别喜欢用，用来嘲笑朋友说，哎，我没干过这个事儿，我就给他发过去，我从来没去过什么三里屯。看完这之后我就太好奇三里屯是啥，我就百度，那时候我还在上海读大学，然后来到北京之后我就跟朋友说，你带我去趟三里屯吧，就是我都是通过影视作品他告诉我，而不是我知道在里面得到共鸣。所以我在想，大家不知道长影，但是但凡有看过银河携手的人他知道了长影，来北京的时候跟人家问起来，长影真的是住了那些人吗，我就很知足了。李导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长影。
第一是因为我们就住在长影，第二呢是因为肯定是因为长影文化，你看其实在长影天街的星巴克李瑞军导演就经常去那儿写作。然后第二点就是 你刚说的 inside joke， 其实常言我没把它当成一个 joke，
对，
因为它就是个镜头、
啊、
你们为什么笑，
你笑是因为你
我住这儿，
你住这儿，对，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客观交代、就像说我来北京了，去天安门打个卡，它就是这样过去了，你看不懂没关系，就像救猫咪，你不懂救猫咪你就看一个抖音讲电影，
你们这么笑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
反而是意料之外的、
镜头里一出现那本故事，我只是说让摄影指导拍一些特写，一本故事出镜你们都笑，我就是觉得说太给面子了
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大家都学过编剧的时候就都是入门的第一本书嘛，然后就都会想起自己当时不管艺考的时候还是上学校的时候那种经历，
可是我们出发的角度是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就是想让它更真实一些，让大家知道在讲什么事情。
嗯，
没有当包袱，从来没想到你们会乐。
嗯，
你想到他们会乐吗？老高，你对包袱最敏感了。
我只是觉得那地方有意思，但我没想到说
对，没觉得是包袱，是你们真的太捧场。
没有没有，明天我们看一看首映哈，我们在长阳地区的卢米埃看一下。
其实之前我们写这的时候考虑过，说这个地方是就整个电影会不会有门槛，是不是我们自嗨，我们特别害怕这件事儿。因为之前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就是我们三个在西安一起看个《人生大事》，《人生大事》是讲殡葬行业的，很多人不懂，他有一场戏是就是从楼上往下抬棺材那场戏，他一边抬一边喊口号，然后就是说了，就让观众哦，原来他们有一个这样这样一件事。我们就展开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了好长时间，就说我们一定不要让门槛，就是一定要观所有观众能够看懂。
对，因为我当时看这段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是一部分圈内笑话，然后可能也会做一些取舍，就放弃可能更多的圈内笑话。有没有一些就是被放弃的圈内笑话？
他当时有一个，后来是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说你这个拍的太 low 了，就是要不算了吧，就是李导的一个恶作剧，就是到了漫咖啡，你知道我说这场吗？
到了漫咖啡不是镜头甩到这儿，说我们这个戏下个月就开机的甩了，你这肯定是 S 级，他马上杀青了，拉出来切了他俩了。龙标之前有一个就是到他俩拉到一个全景，所有人突然看向张老爷和孙涛说加入我们吧，这里就是电影圈的中心啊同时当时排这段排了好久，执行导演和我去排加入我们吧，这里是电影圈的中心啊这个就是连行业内的人都不一定能 get 到，就是漫咖啡这个梗。对，
嗯，
但是后来大家看完之后觉得说你们这个镜头有点太诡异了
刚才我们还有聊到说李阔导演他是一个喜欢诺兰的喜剧编剧，但是丹丹导演呢他最喜欢导演可能是伍迪·艾伦。对，因为我之前也听说过你想去戛纳对吧我真的觉得啊，因为诺兰的名字从来没有跟戛纳联想到一块儿去过。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两个这样非常泾渭分明的审美取向怎么在一块儿合作呢？
我怎么还觉得我俩审美挺一致的呢我俩好像虽然喜好不一样，可是审美是高度一致，我们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李阔有一天跟我说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写了一个很不商业的东西，你想把它拍出来，哪怕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比如说一个女性的题材什么什么类似那种的，但是他可能好像如果拍得很不错的话，你可能会说好像我可以去国外走个展。我也问过他，他说如果那一天说这东西可能也不挣钱，但是我作为老公我全力支持你，我觉得那是好东西。而他说那肯定是可能我做不出来的，就我们没有分歧。
哇、
啊，真的
就有的时候我会抨击他一下说，但是
极端的情况也有、就比方说诺兰电影我肯定是每年都会看嘛，比如今年挑两部明年挑个两部这种的，但是我高频率就是会反复的看诺兰某一些电影中的某一场戏或者某几场戏，打开黑暗骑士先看前七分钟，看完关了然后开会吧然后信条整部电影我可能只看过三遍左右，当然我到现在也没有看懂，但是信条的前十分钟我至少看了20遍了啊，就研究它的配乐，研究它的调度，研究它的镜头。但是丹丹导演也有一些他特别喜欢但我不喜欢的电影，就比方说他喜欢看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欲望都市我不看。有意思就是我们俩会打赌，一般人不赌个钱呀赌个什么的，我们俩赌电影。因为在家抢遥控器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两个人都不愿意把权放给对方的事。然后有一年我们俩就打赌春节档某两部电影到底哪个电影的票房更高，最后他赢了。我们当时赌了五部电影，就是下五部电影的选择权交给你，不管你选什么另外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同意，最后我输了。对，然后
故意选一些他最恶心的那种电影放，就是让就是要看他这种如坐针毡的样子。
我的天，
但我俩在创作中有高群知道，其实在写故事我和高群老师能够比较
默契。
李阔喜欢追求极致人物，极致的疯狂的什么癫狂的状态可能在银河写手里不是很多，但是能看到那个影子。但是我和高群经常跟他说是很好了，但是是不是得考虑一下大家的感受，是因为就是喜欢追求极致啊。简单来说吧，我和高群老师喜欢从人物出发，就刚刚我跟你说你俩能体会到，我喜欢在人物身上制造矛盾冲突点，我觉得事情就出来了，我喜欢这么做。李阔导演不是，他喜欢从事件出发，
我喜欢情节出发。
我也说过很不好的话啊，但是我觉得诺兰粉也轻拍我诺兰导演是从事件出发的，为什么他到现在他才拿奖按道理说其实他导演手法很厉害，但是人物都是他的棋子，都在他的宏大的叙事，在他的这个审美里面。这也不是在骂这位导演，不是，但是依然很牛逼的导演啊。但是我和高群喜欢是从人物出发，只要这个人有意思，你这个事情无论多么无聊我都能看进去。
高群老师有的时候更多是从情感出发，他对于一个剧本的情感的要求很高，而我是恰恰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对于剧本里的情感感知最弱也最不愿意去感知的那个人。我比较在乎情节，但所以这样我们三个更好的弥补了各自的短板。
对啊，这样搭配真超好。那如果大家都从一个角度出发就只契合，但出不来新东西。
嗯，所以就会吵架。吵架我曾经对李导说过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到现在都很后悔。就是那天我想了一个创意，我觉得我的创意特别棒，然后我给高群讲过，高群当时就跟我说这故事太棒了，然后李阔就在旁边摇头，我就一下子就很生气然后这个气一直到晚上我都没有抒发，然后我俩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不想让他睡个好觉，我就说我说你将来肯定会是个一流的导演，但是你会是个二流的编剧他就把后背给了我一宿给了我一宿我后来觉得我也太狠了，那是就是你真的。
其实这句话本身是一个悖论，因为一流的导演就不可能是二流的编剧，他必须是个一流的编剧。
我后来有跟李阔导演道歉，就是你看我们吵架都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就是可能别的夫妻可能就都要分了，你知道吧，就是怎么能这么侮辱人呢。
我觉得这个并不伤人啊我觉得你能在后面那半句前面补前面你将会是一个一流导演已经非常好了。
其实当时这句话真的激怒我了
啊，
真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最好的编剧真 的,
的
我都没敢说我是最好的导演，因为我觉得没拍过你不敢说什么。
但我觉得我很客观，就是真的让我去说李阔，最起码我们三个人当中啊，就在导演方面我觉得其实他是在带着我和高群，就有好多东西，因为他以前又做过很棒的演员。我觉得我从编剧的角度看说一个戏导的好不好有我的盲区，他做过演员他会跟我说你看一下这个演员的肢体的控制能力。我真的以前我不知道我还要去看一个演员的肢体能力，他告诉我说他的肢体可以做到这儿代表他的节奏就好，他跟我讲了好多，就带着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看不到的盲区。
比如说我们在聊本的时候，我跟丹丹聊人物聊情节聊，有的时候李导不说话，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他想了一个那什么，然后他这边的时候他音乐已经想好了，画面也想好了，他音乐现在开始放，他说听啊，现在鼓点马上来，这个人物从那边过来，现在是个楼梯，画面镜头从那边摇。当一个人聊本的时候已经聊成这种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导演 的能力是震惊到我的。对，那个课的时候
昨天我们还有个访谈，说我们两个说你在你做导演的路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我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人。我再喜欢李安，我再喜欢陈可辛，我再喜欢伍迪·艾伦，他们又没有给我上过课呀，他们又没有给我拉片子我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再稍微揣摩了一下，但是哎，我身边的这位李先生李导，他是经常就是说他有什么心得都跟我交流，我觉得我也学到了很多，当然我也有心得去，我从我的另一个角度去给他讲解啊什么什么。我俩的这种碰撞是让我觉得现在去做导演，以前我其实对于做导演我说实话有兴趣，但是我可能目标是做一部就好了，我觉得太累了，说实话我可能更喜欢做编剧。而且我有问过他，我说你在一个剧组的工种里面，如果你除了导演和编剧你还想做哪个，然后李阔我都感觉他懵了，他说我没有想过我还做别的，我说对于我来说我喜欢做美术，我喜欢做服装设计，只是说好像你的剧本你不去做别人做没拍出来你要的东西，你不得不去干这个活。
对对对
对，
也是
是吧，菊哥也是吧。但对于李阔导演说那可不是哦，我可一定要去做这个导演，别的工种让我在那位置上待。我一开始认识他在香山的剧组他只是编剧，后来一百个人开大会，那是我第一天认识他，一百人开大会我发现两个导演联合导演说任何一个话题都说哎，李阔 怎么怎么地，哎，到那儿那个什么的，哎，李阔剧本怎么怎么地，他在回答所有人包括导演的问题。我那天第一天认识他，我后来我看完他之后我再观察他，会议散去之后我说你有做导演的打算吗，然后他当时愣，他说啊，没有啊，可能有点害羞刚认识我。我当时就说，我说你是可以做导演的，我说你记住今天一个屋子的人只有你适合做导演，你记住就好了。
所以你当时没有看到我的那一方面的能力吗？
你当时一直在打电话，你家里有点事儿。
开玩笑，
后来我其实你看你们刚刚听到这个话你们觉得赞美，我说你是个一流的导演，但是我觉得相比他很突出的导演能力，我是觉得他的编剧能力距离我有点距离。
我也干过这种事，但我比你说的过分多了。就是我跟就是也是做编剧导演的人，然后谈恋爱，然后分手。分手的时候，我说其实我觉得你那东西写一点都不好。我说我都是在、哦、因为跟你的关系才夸你的。
完了，我感觉那一个礼拜都睡不好。
一个礼拜吧，才。
对，说完这话然后分手。
那是说气话还是真的就这么想的？终于说出来了。
大部分是气话
哦，
但是就能让男人受不了。女人就还好啊，女人就是说哎，你就是疯了，就是不会说哎那么那么在乎。男人就觉得、哦、我的大厦坍塌了，变成了一堆废墟，我如何在废墟中重建我的自信。我是在夸你李导，我是在
下一个话题，
下
一
个
话题，
下一个话题，
下
一个话题。
哎，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李导会在脑子里面，就包括提前选好音乐，就构建的其实非常的细。那我想问，就这个《银河携手》这个剧本，在前期的构想和实际上拍出来，它差别大吗？
也不能说每一场戏都找了个音乐，就是大部分的重场戏，然后有一些不是重场戏的戏，其实脑海里有画面，但是并没有说把它想的说是严丝合缝。其实银河携手有很多到现场即兴创作的东西，比方说郑飞在吃那场火锅宴最后那个进门的笑容，那天晚上本来拍完所有戏已经收了，这时候丹丹导演拿了个剧本看了一眼，他过来跟我说，他说我觉得少一个郑飞进门的笑容。我当时也没想到，我说这笑容能用哪儿？我说进门就进呗，一个新角色进门还要给他一个升格的笑容，我没想到这儿。他也不知道用在哪儿，可能
我知道，我知道用在后面。我
因为旁白有一句词儿，
说
我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他推门后灿烂的笑容，但是我把这东西忘了，忘了之后
因为我们没有划分镜。我觉得如果有划分镜，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容易想到的。
对
对，
然后就补了这个东西。但是每天晚上反正我们俩回到房间，特别是我不知道丹丹导演，但我也从来没跟他聊过这事儿。就是晚上收工开完导演会明天的通告会之后，躺在床上可能2-3点，第二天5:30要起床，我躺在床上永远会想明天拍的戏怎么拍，脑海里边的画面是什么，有哪个地方没有画面，一定要把它琢磨出来然后再睡。
会，我会给你过、嗯、
应该基本上导演都是这样，
都会要过的。
是我们都拍自己的片子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
对、
嗯、
但那你们在这种工作压力之下会很焦虑吗？如何面对这种情绪呢？
不焦虑，很兴奋。
哦，那就是很有精力是吗？哪怕睡得不够，基本没睡觉也会很兴奋。
大部分时候真的是极端兴奋的。
就极端兴奋。我俩就包括你知道现在每天片子要上了顶多睡6个小时，但是从来不困、就是、
但是也有焦虑的时候、嗯、其实可以分享一个趣事、嗯、我们拍办公室里面的戏拍完之后，我回到每天有剪辑师在酒店等着把前一天的素材顺出来，我去看看完之后我就郁闷了，那天晚上都几乎失眠。因为我拍办公室我发现全是大白墙大白桌子，就是正反打，就是正反打，很干净的正反打。我就在想，我当时拉片的时候我拉的社交网络华盛顿邮报聚焦大空头，我拉的是这种电影，为什么出来是这样？我当时已经想到回老家了。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他说老婆啊，以前没拍过会为自己的不成功找一个理由，说我没有机会，现在你有一次机会了还没成功，理由还能是啥呢？就说是不是咱们要考虑回老家的事儿了。
我当时觉得我拍了一部烂片一定非常烂，然后丹丹导演就劝我，他说你看看，
我不是劝你，我是骂你。
对，他骂我，他说你看人家多少预算，你多少预算，你怎么拍，人家什么样的这个好莱坞的工业化的体系，你什么体系。后来就是第二天我们剪辑指导来了现场，他看完之后他就说没问题。然后后来我又发现其实我们去那些公司开会就是大白墙大白桌子，没有什么东西，那个桌子永远那么白，那个白炽灯打在个桌子上打到我的眼睛里永远是一种白光，你就感觉那个地方是冰冷。所以后来我们说交给好演员交给好台词这场戏就没有问题、嗯、
我当时我一直劝他，我说李导你要相信一件事情，银河携手会是个好电影， 不是因为它的精致，而是因为它的粗糙。我们当时想做这个事情，就是希望有资方能看到我们的才华，下一个电影能让我们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工业化的水准当中去拍我们想拍的故事。我说所有人在这里面看到的最值钱的东西是我们的想法，这里面塞了多少想法里面呀，拿这个预算这个时间想拍一个好的画面，我说你再难为自己也在难为所有人，你就在跟自己过不去，一顿臭骂，真的一顿骂。
嗯，那我自己因为看了不同的版本，也看过细节的版本，也看过现在公映的版本，我自己当然有观察到一些可能是出于情节紧凑上的调整啊，包括其实有些戏挪了位置嘛，比如说细节版本开头就是科幻，然后我们现在把科幻集中放到了后面。我想问一问说，你们有没有哪些没有给观众看过的但是你们很喜欢的最终删掉的戏呢？
分钱的那个吧，就兄弟两个人跟所有的朋友问完了一个剧本该卖多少钱之后，然后他们这时候的旁白说，最难的不是问朋友们一个剧本该卖多少钱，而是你怎么跟你这个兄弟分这笔钱。我们其实有一个预告片，两个人一起喊一个数，那个人喊三七，那人喊五五，而且在这之前其实更有一段戏我俩贼喜欢，
鬼鬼祟祟
两个人就像特别诡异，在家像卡片儿
啊，
那个对着镜子在那擦鞋的时候，他抬眼看，然后那个人在那刷牙，看了个背影。当他低头刷牙的时候，那个镜子里的人就是开始看他。你看我的时候，我好像故意没看你，你把脸倒回去之后，我在看你，就是鬼鬼祟祟的。后来就是张老一觉得必须要去跟坛子谈一谈，他就推过去，他一进门，坛子已经坐在这看着他了，就是他吓得身体一下往后一震，然后坛子这个脏衣服堆在床上嘛，一看已经推好一个窝了，一个圆形的窝，说坐吧。后来我跟李导说，我们后来想把这段戏剪一个完整的片段，像个番外一样，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现在看到他俩吵架，他说剧本创意是我想的吧，一提到分剧本费，嘿好了三七。
嗯，
其实之前是提过的、嗯、还有一个戏其实是一个魔改，关于害虫的结局，现在看到是张老一在决定回老家之前，他回顾了每个朋友最近在干什么，说老蔡马上有个大活要成了，大刘有个活也成了，然后害虫在剧本杀店里边演了个角色，终于有了一句台词。其实原本剧本以及拍摄这并不是害虫的结局，害虫的结局是他在剧本杀店偷东西，是真的偷东西，他偷别人的手机然后被抓了，然后剧本里的台词是张老一说，我们以前总是不知道害虫每天晚上睡哪儿，他推着他的拉杆箱居无定所，没想到他在北京的第一个固定住所竟然是看守所，很悲伤。但是后来在放在剪辑线上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发现我们都很喜欢这个人物，过于悲伤，而且那一段我们想表达的是朋友们都过得很好，你要离开了，这个是我们要表达的是张了一的悲伤，而不是害虫的悲伤。所以后来在剪辑这段时候在想到底怎么办呢，要不删了吧，突然有一天我们就想到了说，他在演一场戏不就完了，然后后边你看到他从桌子上又起来，他笑，那个定格都是花絮
侧拍找出来了、
哦、
然后侧拍的画质又跟正片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一整段全都做成
默
片处理。
天啊，这是救回来的情节啊，
对，
哇，
可能很少电影里会出现花絮直接用到
正
片
里、
嗯、
我们就是直接用了花絮。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那天是凌晨三点了吧、嗯、在老叶那跟我们剪辑和制片人一起聊、嗯、聊着聊着我突然一拍大腿，我说为什么不能是在演戏呢，然后我们就开始顺着这个开始聊聊聊聊聊，说那怎么办呢，那就用花絮来解释，然后在花絮中找到了一个他起来以后，包括你看到画面里有一个拿着相机的一个摄影师，
嗯，
他就是我们电影的摄影指导、
哦、
因为当时拍他被抓是拍连拍，我们不拍视频就拍照片，
嗯，
拍连拍，
这个真的很出乎我的意料哦，这是后期救回来的情节，真是想不到。
包括像看到版权保护那个人人有责也是后期的时候创作的
啊、哦、那点真的还挺，就是看到那儿的时候我真能感觉到这个片子对整个行业是有一种使命感在身上的。对
对，我甚至在看完这个片子的当天我有一个事儿要谈，然后我怕我没签合同人家拿我创意，我马上发了一份中国邮政。
、啊、真发了是吗？
我真发了、
哦、
我们的这个蔡老板教他用 EMS 发保护版权，这个点击量好几万。
哎呀，我觉得那几万点击量可能都来自于长荣地区。
我也想不到就是他的点击量很高。
刚才我们有聊到说后期里面包括说跟剪辑老师有探讨，包括有些时候导演会灵光乍现，那有没有哪些比如说前辈给过你们一些建议，看过你们的粗剪之类的呢？
第一个看到粗剪的是文牧野导演、
哦、
啊，他看完之后就给我们意见说你后面应该短一点。其实本来张老一和孙檀他们俩在一个盲目的接活之后，他们俩在洗手间，张老一说我不干了，那段是有完整的戏的，我们都放在那儿了，
张老一说的每一句台词，其实到现在我也很喜欢那场戏，但是为了节奏的考虑必须把它做一些删减，包括后来从西宁回来给大鹏导演看了，大鹏导演看完很喜欢，他说我觉得你们线上线下的故事都很励志，你们拍这电影的故事也很励志，为什么不把它展现出来呢？
吉祥如意嘛，对不对？这就很像他的那个思路。
所以我们就做了最后这个银河携手成长记录，相当于一个幕后花絮
啊，
就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
还真有观众说看正片没哭，看花絮哭，真有人说，我都听到，我说真的，他说真的，他说真实的东西我才会感动。
我还听说当时是也给周星驰先生看了是吗？
嗯
嗯，
因为他要看，其实我们是用一种在线的系统，他在香港看的时候很卡，他用了两天卡着看完的，第一天卡到一半看完，第二天再接着再缓冲一下再看。他跟我们讲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很开心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他不喜欢的电影，他觉得不好看的，我都没有这个耐心就是把他给看完。然后看完之后他说想见见这个 team， 然后我就是因为周星驰这句话我办的搞通行证去了香港，
然后在香港你们吵的架、
哦、对对
对、哦、
call back call back call back、
哦、
对，就是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他们作为编剧，然后前面在为这个七秒人纷争，然后到后面就开始掐钱了，那就是大家都是编剧嘛，故事中的人也是编剧，然后现实生活中咱们也是编剧，就是对于这个生存和创作的这种就是困境吧，就这个事儿大家是怎么平衡的，
如何平衡七秒人和巨虎灾变之旁观者清是吧？
这个就交给我们写过网大的人来回答吧，高老师来回答。
其实做编剧来自于经济的压力其实挺大的，有可能你很长一段周期只赚定金了，但是如果还在坚持干这件事，可能大家都源于一个点，可能就是热爱这件事，就是对于创作本身那种快感。虽然每一个版本，我们上一个剧本改了有两年半之多，改出来版本也有七八版嘛，完整。有一天我们三个在一起的时候聊了一个问题，说你灵魂拷问之你喜欢哪版，其实每版都不一样，但是大家想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想说创造每一版的时候，过程虽然是艰苦的难受的，但是创作的本身是快乐的，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聊出每一版的时候都有亮点，大家都是开心的。所以我是觉得在经济上肯定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满意，但是在创作本身可能吃到了精神食粮，可能就是在这个道路上一直坚持的理由吧。
对，原来那剧本卡两年半，但这个项目就一个多月就写出来了，
一稿
直接就是现在的这个
直接拍。
要不我刚说我有遗憾嘛，有些东西再展开可能会更好，但是那个时候是你不拍夏天就过去了，你不拍我们三个感觉就干不下这行了。
但当时为什么没有去拍那个两年半的剧本呢？
那个就是没有
自己
拉不到投资啊，
而且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就
是我
们
三个
自己的创作出现了分歧。
而且在这个剧本的这两到三年之间，我们对这个故事已经失去了热情。
那你们是怎么确定说你们达到了一个创作最好的状态，怎么确定说这个片子可以拍了，这个剧本到现在是可以做了的？
不确定，就是必须得做这事儿了。如果这时候你不做这事儿，你想那个东西做两年半没做成，相当于你这三年没有成长，你没有进步。然后第二呢，我们俩又结了婚，结婚之后该稳固事业了，所以那时候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我们必须干点什么，不干的话真的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团队还在不在，或者说我们还在不在北京，在不在这个行业。对，
就银河携手不是说因为剧本出来我们就太棒了要拍，而是就是你必须要去干这个事儿，你不干这个事儿，你觉得那个夏天过不下去了。
刚才我们有聊到说你们之前有很多创作经历，首先我想先问一下，七秒人这个剧本它是真实存在的吗？还是说只是片中的一个麦高芬？
只有一个大纲
啊。那你们之后的创作的计划呢？
之后肯定第二部吧，说最近的第二部肯定是喜剧，我们可能会拍另一个职业，比方说第一部电影拍了编剧，其实我们没成那个剧本是拍司机，下一个剧本会拍另一个职业，往后我们的大计划还会有动画片，当然导演还会拍一些女性传记题材。我呢心里一直有一个犯罪梦
啊、哦，犯罪梦。
对，
高老师可以说你的。高老师今天在楼梯里说了一句，我可以说吗？你自己说吧。
可以说，可以说。
你说，高老师今天在楼梯说，但那我做导演后，我的电影可能拍完了只有六分多吧。他说但是我很快乐，纯喜剧。
港式喜剧吗？还是说
不是？我其实就是从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有一个是一定要做的，就是纯喜剧，不表达，就是从头让你乐到尾，但是不是那种港喜剧，就是可能很杂糅，但是我就让你从头笑到尾。你可能从电影院出来说我想的讲的什么我好像也没记住，但我乐了，所以你出来的时候可能豆瓣就会打一个很低的分数。但是你出来以后，你可能会觉得对对，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一个半小时我笑的还挺简单的。 解压的，挺开心的。我可能想做一个这样的电影。
我感觉好像北野武拍过一些类似这样的片子。对，
性爱狂想曲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大苍蝇是吧？还有，其实还有一个我刚想到的问题啊。我们片子的最后，除了沈腾老师啊，这一点是很让观众们惊喜的。还有一点是我看到你们对于 AI 的关注，这其实也能看出来说，咱《银河携手》是一个很新的片子，很当下的片子，是一个创作周期很紧凑的片子。因为这个话题其实刚刚进入影视行业的讨论，并没有很久。我是很好奇说，你们自己是怎么看待 AI 这个事情，以及你们在片子里面最后是表达了说，编剧这个行业完完全全被人工智能替代了，你们自己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顾虑吗？
我觉得在我的创作壮年期吧，因为很少有人说到70岁都像宫崎骏，那是很少的。我觉得可能一个导演维持15年就不错了，当然除非像诺兰这种的。
马丁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我在我的壮年期应该还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啊。
对，
前几天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说如果 AI 到时候替代了，你觉得优势是啥？我可能觉得优势就是人类的情感嘛，对吧？就是有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让人觉得有人情味儿，对吧？结果前两天见着戴老师的时候，给我上了一课。
戴姐华老师是吗？
对，我是觉得他说的更好。他说其实你不用去想那些问题，因为创作本身给你带来的快乐，取不取代又能怎样呢？对，就是人活的可能就是你活的就有血有肉，就是你在创作本身的时候你就快乐，他取代我就取代我创造的时候，那他快乐他是代替不了的。我茅塞顿开，我觉得
他说一句话我就特别好，他说无论他怎么高超， AI 不会因为创造而快乐，这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会因为创作而快乐。我从戴老师这里得到灵感，就是就算将来的电影都是 AI 写的 AI 拍的，我可能还在家里写电影，我去干个别的工作去谋生就行了。但是我回到家，我可能今天晚上我们还想聊个段子，在一起创作一下。戴老师说你在创作的时候你得到那个快乐就已经是馈赠了，除此之外得到的钱呐、物质这些东西是你额外跟他要的，他额外给你，他最本质的带给你的是快乐。做银河携手前面不是做了好几年的乙方吗？没有一部作品被拍出来。从戴老师这个角度想，我突然又释然了。我是写他想要谋生，但是也挣了一点定金。然后我写他的时候，每个夜晚戴着耳机，你真的觉得你在畅游世界，你在创造一个想象的空间，是很爽的。就那一刻你快乐了。
对，有的时候觉得。
菊哥听完也有治愈吗？
对，
有。
有
啊，
就有
时候真的有。
觉得就是创作者本身可能是一根管子，所有的作品只是经由我们的身体出来，那 AI 也可以做那根管道，我也可以做那根管道，但是我做管道的时候我有快感，它没有。
对呀、
啊、
对呀、
嗯、
就是这样
的。好的，那今天我们真的聊了非常非常久啊，这个录制的时长其实已经让导演的同事们非常的按耐不住了。关于影片本身，大家如果想要后续跟我们交流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微信上搜索 AfterCine 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散场中的 AfterCine， 也欢迎大家在豆瓣上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
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去影院支持银河携手。
没错，
谢谢
谢谢，
希望朋友们多多买票去支持啊，不要像我一样。我会买票的，我会买票的，
四面不买票。
从头刚开始采访的时候，第一两句话，最后一个 callback，
完美完美
完美
完
美 ending。
好的，真的希望大家去电影院支持《银河携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收听到这里的朋友，也感谢菊哥和三位主创们，感谢丹丹导演，感谢李辉导演，感谢高群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拜
拜
拜
拜
拜。
那个小宋啊，方案今天晚上11点之前记得发我啊。
哎，好嘞，领导，那个我正在做个手术，能不能晚点给您？
哎呦，手术呢？那行，那你12点之前给我就行啊。
啊，好啊。好的，好的，好嘞，好嘞，行的，行的，好呀，好呀。OK， 好呢，好呢，收到，收到，在呢，在呢。
对哈，对哈，行哈，行哈，对的哈，对的哈，行的哈，行的哈。好嘞，好嘞，不辛苦，王总牛啊！
马上改的哈，正在做了哈，一会儿就交哈，收到反馈哈，对方骂哈，没问题的哈。再搞一搞哈，你辛苦了哈。
今晚交的哈，刚刚看到哈，立即回复哈，马上拉群哈，我来转达哈，别生气了哈，
对接上了哈，
超级期待了。
小宋，你来一趟我办公室，把我
干啥呢？
小宋，你那个方案啊，还有2天。
干啥呢？
小宋，今天晚上加班加点，把这个事儿。
干啥呢？
小宋，你犯不着为这点事儿跟我拍桌。
干啥呢？
小宋，都是成年人，我希望你冷静。
干啥呢？
小宋，平心而论呢、啊，我对
你
是真
的。
小宋，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你要是再敢
干，
小宋，你别以为公司不敢开除你，
你干啥呢？
定吧，大不了就回老家，大不了就回老家。